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清净道次第，这是佛陀的这个从整套从修行朝王最后体证涅槃解脱的那个整个过程，整个要必须要经历的一些过程。那在这里呢，你有看到有几个层次，你看到这个有清净嘛，气清净，对吧？气清净在经里面呢，应该是中部那个格拉塔维尼达苏达传车经里面呢，这个舍利弗尊者跟富罗那尊者他们的对答里面呢，富罗那舍利弗尊者问富罗那尊者，这个戒清净是为何，是怎么样，然后富罗那尊者就讲，戒清净是为了导向心清净，心清净为了导向见清净，见清净是为了导向度一清净，度一清净是为了导向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是为了导向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是为了导向自见清净。它每一个环节它独立存在是不能起解脱的作用，它必须一个导向一个。他给的例子呢，就是传车，传车就是比如说你以前嘛，那个马车它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它马会累吧，对吧？那如果大国王要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他怎么办？他就是每一个地方他的官员都给他准备新的马车，新的马车，新的那个马，所以呢一个马车到这里累了，换马车就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子他就可以到一个一站到一站，一站到最后到他要达到的终点。所以每一辆马车都是关键性的，你少了一个环节他也去不到，但是呢每一个是导向另外一个，是这样子来说。好，那你看到啊，在这个次第里面哦，戒清净这个是属于什么？戒学。心清净是什么？心清净是属于定学。然后呢见清净以上，见到这全都是属于慧学。所以戒定慧三学也在这个气清净里面。所以那戒清净基本的是要求的是什么？如果是以居士来说，那就是要有五戒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八关斋戒了，或者是布萨八戒了，五戒，五戒知道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饮酒会破坏你的心嘛，妄语撒谎会破坏你那个心的正直性，这样。然后八关斋戒第三戒就不非犯行，就是没有那个在你走八关斋戒，比如说一个礼拜，如果你走一天，那一天的时候呢，如果是夫妻，那就隔开了。第三戒就变成不邪淫，就改成不非犯行，就是不要有男女关系接触。然后呢，第六戒过午不食，其实也不只是过午不食，不非食食，就是中午，像我们现在中午是一点半嘛，啊，中午到第二天破晓天亮。那段期间呢，你是不用固体食物，牛奶也不喝，巧克力不吃，然后呢就是如果要只能喝那种好好过滤的那个果汁之类的。然后呢第七戒就是那些唱歌跳舞装饰，装饰那些。然后第八戒呢就是远离那个不用那种高床华贵啊，比如说人家床放上腐皮啊，放上什么皮啊，那些就不要，那些华贵的床啊椅啊，这样。这个解释有多高多高，这个有不同的派解释不同了，这个我们在这把它搁置。所以基本上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不是很华丽的那些床椅啊，基本上没太大的问题了。至于那个扯寸那些东西就不用去，我们暂时通常的也不会，除非你是那种以前的王，哇，那个很夸张的那个就不好。然后呢这个呢都是比丘呢，其实有些你们也可以守的， 巴蒂摩卡桑瓦拉西拉，这是我们的比丘有227戒，比丘尼啊，现在没有比丘尼了嘛？如果有，那350戒。然后呢，根律仪这个守着自己的根门呢，眼耳鼻舌身意，应该有33这个活命偏境界。活命偏境界呢，就是说我们的出家中呢，如果是我们要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必须是对的，就是你得到你的护持，你必须来得干净。比如说你不会用那种，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做法事来交换物质啊之类的，那个就是不清净了，或者是用种种方法去盈利啊，去赚钱啊，或者是你要来啊，你要来学法啦，我给你收费啊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也不好。然后自具衣食戒，就是我们每次我们的衣食住要，这个你要省思，我们要知道我们用衣食住要，我们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目的，没有省思，吃的时候只是为了口味，那贪欲吃那个也是会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戒偏境界。当然还有别的，那么呢，一般上我们讲戒呢，讲美德呢，就是说大的坏的不犯，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呢，也有的就是不，有些人以为啊，我这个完成了，我就算是我的戒就很圆满了。那种其实只是瓦里达西拉，止持戒，停止的止，把持的持，戒律的戒。还有一种我们出家中，特别是出家中要守的，在家中也要有一些守的，就是加里达西拉，坐持戒。比如说弟子对导师啊，导师对弟子，我们有着我们的任务的啊，所以如果有该尽的任务没有尽，我们就没有完成我们的坐持戒加里达西拉。所以在比在家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对父母啊，也有这个责任嘛。然后呢，父母对孩子也有一些责任嘛，所以这个就是给他好啊，给他好的，给他能够延续他的生命啊，给他能够走向光明啊，特别是法。如果是对父母尽孝道，如果我们要给他法，如果他没有法的话，他没有得到法，那我们父母如果没有得到佛陀的教法，他的生命也是没有保障嘛，这些也是。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一般的，像老板对员工啊，员工对老板啊，拿了薪水要做事啊，这样子啊。然后呢，老板对员工，员工跟你做的事，你要给他薪水啊，这些都是一种你要尽的一些责任。那该尽的责任没有尽，那基本上呢，也是戒也不圆满。所以基本上整个生命的修养啊、美德啊，全都是涵盖在这个戒学里面。接下来就是定学。定学呢，基本上呢就是止禅的啦，止禅。所以佛陀给40种业处，让你达到心清净。戒邪能够克制那些很粗的烦恼，就是那种毁犯吧，就是我们很牲口会造出来的，会讲不对的东西啊，会我们撒谎啊，然后呢恶口啊、离间啊之类的，还有这个是属于。我们可以克服这种粗的烦恼，心清净是克服那种更微细的烦恼。当然在这个智慧的层次呢，是要慢慢的进一步的清掉细微的烦恼，一直到能够把那个潜伏的烦恼、睡眠烦恼也断除。所以你看了，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戒清净讲了，还有什么疑问？那戒清净，如果你看清净道论，它就是戒清净。其实虽然我们讲戒是身口，其实呢它的戒的精华来自我们的思。所以如果你看清净道论呢，它有很多戒，有很多种，而且很多层次，还有你的心的为了什么你而守戒都不一样，那功德也都不一样。它什么是有限无限，所以你在清净道论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是世间的戒，什么是处世间的戒。出世界的戒呢，这个戒是没有办法100%圆满的，你这个圆满了，你的戒才会圆满的，才会更圆满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有一种就是我们讲出世间的戒，就是圣者的戒，那基本上呢，圣者的戒是成就了体证的涅槃，他这个戒才更圆满的。就是说他们那种圆满是梦里，比如说杀生，他梦里都不杀生啊，那个就很圆满了。
啊，你可能只是忍住不杀，可是满脑子想着要杀人，那这个是还是有缺陷的，再记得这一点。所以圣者的戒，所以戒呢，有的人以为我只是要圆满了这个我才修定，圆满了这个我才，其实也不现实。你这个东西，你要真的到百分之百的圆满，其实是也要提升涅槃，你这个才会百分之百的圆满。所以记得要值得，或者是有时候你守戒是为了要让人家赞叹你，为了要得到名誉啊，那也是那个戒的功德也是比较弱的。如果你的戒的功德是无我的，哎，我不是什么的，我就是为了这个是善法，我要守戒，那是好的，我要培养善法，而不是我要让全部人赞叹我。所以那个心态不同，守戒的层次功德也都不同。所以这个清净道论你们可以看，戒学里面你可以慢慢看，还有讲解，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出家人来说，你看清净道论里面还有叫做头陀的，头陀是属于戒学里面呢比较更殊胜的，他们就少欲知足，他能够带出那种内心的少欲知足，然后减少烦恼，能够增强我们的精进力，所以这个是头陀行的。但是这个没有说限定你一定要做，那有些出家众他会做，比如说只吃一餐啊，常坐不卧啊之类的。好，接下来我们讲定学，定也是有分的，有喜无喜很多种类，你们可以读了稍微有一点认识了，怎么样训练这个定。那佛陀给四十种业处，业处就是我们要看到它了，就是我们的专注培养定的那个基础，培养定的那个基础，有十种卡西纳，卡西纳，比如说卡西纳是一种边处定，有十种，比如说地水火风黑黄红白，还有那个光明变跟空变，所以就十种，十种禅法。那我们那边也有些人可以直接从这里修的，有的时候我有一些弟子是有弟子是真的，他就是对水特别有一种感觉，特别，然后我就有一次就，但是后来那弟子没有延续下去，我就跟他讲，你能不能看着这一杯水，闭上眼睛，取到那个相，他讲可以，好，我就很惊讶，有人可以这样子只是看一杯水就可以取到那个相，这个能力很少有。就是那水在印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就教他怎么去散播啦，怎么培养定力啦。后来没几天，他就随便就入禅定了。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比如说，如果是有些人修白辩，白辩有很多种修法，但是其中一种就是最，如果是初步入门，我们可以给他制造一个像，比如说周围都是黑的，然后一个白白的圆，那样子，然后纯白的。大概有这么大，然后大概跟我们的眼睛大概是平行坐着，然后就看到你闭眼睛，然后能把那个像印在心里面，就是一直白白白白白印着，然后呢过后那就可以从那边就可以入禅定，颜色变，所以这是识变的那个方法，也可以取虚空，你看到一些蓝天，那个蓝没有云的虚空，没有杂染的很清洁。然后你拿起一个圈圆圈，这样对着那个虚空取那个像，这样子也可以取到那个虚空像，如果有能力，那就可以成就虚空变，通常没那么容易了，除非你有这方面的波罗蜜，通常是不容易直接入门，通常我们是绕了一个圈子再来修这个，绕了一个圈才修，十种不净，十种不净里面包括白骨观，就是大念处经里面的九种尸体，观再加上白骨观，这个就是十种的不净观。不净观是很佛陀很高明的一种修法来的，就是你能够通过你的那个不美的目标、丑陋的目标，丑陋的目标常常让我们起烦恼了，对不对？它可以让丑陋的目标都可以因为你的一升起那个舍离，然后呢你的心专注而升起禅定，它可以修到初禅，可以修到初禅。那么这个禅定呢，只能到初禅，它不能到二禅，只能到初禅，因为你要起不净想，你需要有初禅里面的寻思两个禅子，就是你要有就是心所，这两种心所才能够升起不净想。那么你一放掉二禅是没有这个心所， 你放掉这个心所，
你就不可能升起不净想，它就不会有不净。所以这个它
因为它是不净观的缘故，它只能到初禅，这是它的科学原理，不是说不要给它入二禅，不是的，二禅就没有不净了嘛。这个学到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不持变，十个不净只能到初禅，然后十随念。所以这清净道论里面都有说地边说不净，这佛随念这个也只能到净行定，它不能够到初禅。因为佛随念是念什么？佛陀的功德啊，阿拉汉萨玛萨布都加加罗那三般罗。所以当你真的换目标的时候呢，它是它因目标一直在换，它就是不可能入禅的。所以它的本质就是不能入禅，这种修法是要建立信心而不是要入禅的。法随念，生随念，那天那个 Shadow 都有跟你们讲解戒随念，想起自己的戒啊，这个怎么样都好啊，然后呢等等也升起的随念，然后呢舍随念，这是慷慨了，这不是这个不是一般是是施舍的舍了，加嘎努萨蒂，加嘎阿努萨蒂，然后天随念 Deva 努萨蒂 Deva 达努萨蒂，所以这个是天随念，想起天神啊，什么这些天神的力量啊，导致他投天神，因为比如说信心啊、孝道啊等等啊，让他能够投身到天界。所以你想起这些美好的数字，也是我也有这种美好的数字啊。那这是升起这个天随念，的修法。那这些都不是，因为这些目标在改换，它其实不是禅定的。这些修法不是让你入禅定的。还有呢，死随念，死随念也不是让你入禅定的，啊，生自念，啊，嘎呀嘎达萨蒂，啊，生自念就可以，可以入，它是属于，可以修到不净观呢，也算是二生分，那也可以修到，初禅，初禅，安般念，啊，安般念就可以入到四禅，哦，即此随念，啊，这些随念都是，它不是。不是来修禅定的，只有这个安般念是能够修到四禅，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修法，还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它能够达到的层次也不同。然后呢，四无量，四无量就是慈悲喜舍，啊，慈可以修到三禅，悲可以修到三禅，喜可以修到三禅，舍就只有四禅。为什么呢？慈悲喜，因为他，你希望人家好，他心是会有喜悦的。啊，最就算喜没有了，乐受也会有的，所以呢，乐受是三禅的嘛，如果没有乐受，它就慈悲喜就不是慈悲喜了嘛，所以最低限度也要有乐受，所以只能到三禅，啊，四禅是舍嘛，舍受嘛，舍受你就不会是慈悲喜的嘛，它就进入舍，舍无量心，所以舍无量心它是没有初禅、二禅、三禅的，它很特别，它只有四禅，因为它的成分就是舍。那初禅、二禅、三禅都是有乐受，所以它不可能是舍，所以是这样子哦。对，四无量心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四无色禅，四无色禅有四种咯，一种是空无边处，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那这个是无色禅，无色禅就是它的目标。什么叫是无色？无色就是没有物质了，明白吗？那虚空边有没有物质？虚空边还算是有物质，虚空里面其实这个虚空里面还是有。那个气还是有，所以它还不是完全空到彻底。那当那个无色禅的时候呢，它是彻底的，它就是比如说你就从一个你有一个很偏部的那个色变那个卡西纳，然后呢在中间好像制造一个空间，然后把那个空间是在用心里把它用心的力量把它放大，然后把那些色法全部推到完，推到无量无边，然后呢它就是变成无色禅。所以这个有这种修法了，啊，实验想，实验想呢，就是对那些对食物特别贪欲的，天天在那边想吃的，这个呢就做实验想，比如说食物来啊，它来的多么的艰苦啦，再要耕种啦，然后在种食物的时候，有时候会伤害到众生啊，就从那边来到我就吃啊，那煮啊。然后走进去啊，这样子哇，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对食物的食欲，那种过度的贪欲就没有了。通常很多人是没有什么这个加强的需要了，这种是那种很离谱的那种， 这种贪欲我们也是要修这个，它是要平衡了，它不是说要让你没有胃口吃啊，不喜欢吃，不会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太离谱了嘛，有些人太离谱。然后呢，世界分别观啊，这个就是在入观禅之前的那个，一定要走这个的，修四大，我们身体的身体地水火风，用我们身体的地水火风来修，啊，修地水火风，然后呢，这个可以到俱行定。它不能，它是不能入初禅的，它是俱行定，嗯，俱行定，因为它是四大嘛，取四大为目标，地水火风，所以你看了，所以禅定的目标它是很单纯的，它是不能够变来变去的，变来变去它就是不能有禅定的，所以它就是如果有变的那种目标呢，它基本上它就上不了太高的定，啊，只有这个入处行念，这个十随念里面的入处行念是比较特别的，它会从变到不变啊，这个目标是很特别。当它不变，它从变的时候，我们让我们专注，专注它越专注它越不变，越来越不变，到后来它就直接固定了，啊，它就可以。所以这个是讲起来，这我不可能讲完这个禅法怎么修了，这个只是给大家知道有，你看它加起来十就三十了嘛。三十两个四嘛，四无量和四无色，就三十八了嘛。然后一个厌食想，一个世界分别观，那就是四十种业处了。那通常是没有人直接修四无色的了。通常无色都是来自色，这个松子来自从卡西那这边入门，你这个成就了才可以做到无色。啊，但是如果是过去是修过，我们就不敢说。过去是修过，跳上去是有这种情况。其实还有呢，就是在心清净的层次，这是你可以，其实呢，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呢，那居士呢，你们以居士来讲呢，你们就是有这个戒的基础，戒其实把你们的美德啊修起来啊，有美德啊，涵养啊，忍耐啊，其实都是属于戒的范围，不要产生有一些禅修者呢，他们的心是比较窄的啊，我守了五戒够了，然后呢其他的时候有些时候还有假滑的成分，比如说他们很想吃海鲜，海鲜都是活的吧，就是你就定了，我要这个，那活生生那个鱼就这样子跟，那是属于杀生嘛，那他们怎么办？我知道有人是这样子，他想吃海鲜，但是呢他自己又讲，哎，我去杀生的话呢，底下又破戒，他就动脑筋，我找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吃海鲜的，啊，他讲我们到底要吃什么好啊？我是啊，你要我陪你去吧，然后他就不要叫，他等他叫。啊，没关系了，我会付钱，你要什么你放心。哇，这样子，然后那个就尽情的叫叫，然后随便随你的意，你什么我就什么啊，这样子，然后呢让他的朋友定了，他讲看我吃鱼，我又不是我定的，又不是我叫的，所以这个是狡猾了，所以那个心一起了狡猾的心，其实那个戒就不好，因为清净道论里面讲戒的基础是解他呢，心念那个心念那个动机。所以不要，
反正就我一个，他就特别爱吃海鲜，但是呢总请我们吃饭的，就是我就
你就跟他讲我吃素吧，我们去吃那个去素食，如果他真的去吃海鲜他吃他的吧，你去那个门德林就好了吧，他吃他的，他要请你吃海鲜你就说我不要吃，我们不要吃海鲜，因为这个海鲜是活的嘛，素是比较好了，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吃素，至少也不要去定那个，然后你一指然后他就杀了嘛。佛陀没有叫我们一定要吃素，但是吃素是比较好，对健康也是好，但是呢就是至少早期是因为出家人是托钵嘛，托钵是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所以也没有去，你也不知道我来，所以那个众生如果杀就已经杀了，我来到你的家门口你就供养我，所以我们吃这样的是算于三净肉嘛，你没有看到他上，没有听到他上，他不是为你上啊，但是呢你讲去订海鲜他是为你上，很明显是为你上的，
不是他们喜欢吃，所以
但是你要陪他吃嘛，你刚讲你的那个海鲜店有没有素食的啊，如果他的海鲜店有素食的，那你就吃素食，他吃海鲜，
那
都
是
胖的，之后我们对因为这些应酬嘛，就是很多应酬，
以后不要应酬，出家就不用应酬了，快点出家，不要应酬，这只能过在外面的生活很复杂，所以这个是这样吗？所以戒清净记的最重要，它的根本还是心念要正的，心念要正，对，然后心清净， 所以守戒千万不要掉进狡猾。我看到很多人守戒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说我有守戒，但是呢也是很狡猾的，这样子的心对修定是非常破坏的，嗯，非常破坏。所以这些也是需要的。所以戒清净不是说你做了这个就够，像你有这种美德啊，这都是很好的。所以帕瓦禅师也说过，那种叫苏丹大希腊经里面的那个美德，比如说萨利卡苏大里面好像有四十四种吧，就是不要假滑，不要什么，那些都是属于美德。那如果有这种美德呢，修行就很好。所以有美德的人是很好修行的，心很容易修的。嗯，好，好，那心清净呢？心清净要修到什么程度？最低限度到浚行地 Upacara Samadhi Excess Concentration。 这是什么定呢？这是安止定之前的定。安止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还有那个无色定，明白吗？
那叫安止定，禅定就是安止定。那么浚行定是禅定之前的那个心，就是几乎要入禅。所以像比如说世界分别观就可以到浚行定。所以如果你单单你这些全部没有修，你直接修世界分别观是可能完成这个的，是可能会完成这个的，啊，
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为什么我们的体系里面呢，我们很少让人家停留在这边呢？因为理由很简单，你做一个老师，做一个禅师，你带人家，你知道他到门口，你知道再走下一步就入门了，就可以有禅定了。那我讲够了，够了，就这样子就够。对得起人家吗？很可惜的，你是很奇怪嘛，你不觉得吧？所以，但是很多人在讨价还价嘛。我就是不要安止定，我要浚行定可以吗？我只学到这个。那如果有学生跟我们这样子争取，我们也由你。你到浚行定，我就带你关喽，你关得到就关喽。但是关得很辛苦啊，上上下下啦，一直掉下来啦。所以通常我们是教到安止定，教到有这个禅定自在，就是说你已经很熟练了，以后你要入禅你就。可能几秒钟辛苦一点就几分钟，那就入禅，入禅了出来充电，充了电就去关，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所以不要讨价还价了，没有那么难了，哦，没有那么难，难是难在是通常浚行定初禅这边，因为初期你修的时候很多烦恼嘛，很多念头啦，很多这些东西，看起来修行好像是遥遥无期嘛，可现在是有一点秘诀的。如果了有一个家属他不会，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是我也教过人家，我说好了，你没有办法控制念头，你能不能留个傻傻笨笨的训练？讲傻傻笨笨就是身体不动，放轻松，你能够训练到你自己做两个小时不动轻松，那通常呢你就会进入一个磁场包住你，嘣，你掉进一个整个身体就一个磁场就包着。一旦你走进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你的杂念呢是会去掉很多的，70%-80%去掉。所以一去掉那杂念的时候，突然间你就很容易用功了。所以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样子断我的杂念，几时才有希望啊？几时才能够修上去？你一直在想，你觉得很遥远。也许有时候你修了4年5年都看不到太大的进展，可能就是说你一过这个关，可能就是。一两个礼拜他就可以做到你5年都做不到的事，10年都做不到的事，有时会这样子。所以那个修行的历程你不能想象，你可以好像他不是说啊，我1年多少，2年2年多少，3年多少，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以前有个同修，他是北传过来出家的了，啊，他就想我这个3个月我要入禅，那还怎么办？第一个礼拜我的，因为师父讲你能够专注多久嘛，第一个礼拜我是只专注5分钟，然后第二个礼拜我能够再加到15分钟，第三个礼拜我要加到30分钟，第四个礼拜我要加到1小时啊，这样子上去我就入禅了。结果他很多折腾很压力，因为心不是这样子操作的，所以他这样子去这样子高，这样子好像上课这样子吧，这样子要求不行，心是很活的，所以你不要这样子定，嗯，就是给他自然。所以到浚行定过后呢，我们通常就带人家到安止定了，嗯，给他到安止定。其实呢，在我们在八奥呢，你如果说你修了一个禅法，你要观师父也没有说阻碍你啊。那但是呢，何乐不为呢？直接就把这个修完它就好。通常10遍我们都会修了， 不净观通常是修一种就不错了，修个白骨观也不错。嗯，通常没有叫你，因为现在尸体也没有这么容易找到。然后呢，种种种种的尸体，这个是可遇不可求，有就有了。哦，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东西，当然有些人是看照片，有些时候也可以通过，当你修到有定力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心去找了，看你找到哪里有这些尸体了，啊，就是找。然后呢，食髓念呢，通常我们都会着重在佛髓念比较多了，佛髓念。然后呢，因为作为一个护卫禅法嘛，然后呢，还有这个身智念三十二身分啊，这个比较容易啊。佛髓念三十二身分是属于一种像不净观这样嘛，嗯。然后呢，佛髓念身分，然后慈心禅，还有食髓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做一种保护，保护我们的修行。所以四种护卫禅法就在这个里面哦，嗯。然后呢，四无量心通常我们都会修了。因为这也是保护慈悲喜舍嘛，这是慈就是那个保护，所以都会修。然后呢，四无色禅通常也就没几天嘛，当你修到这个上来的时候，那是没几天的事情。你可以五年十年去修一个初禅，那初禅过后上四禅就通常一两个礼拜吧，一个礼拜十天也就到了吧。所以你可以用很多年修一个初禅，但是初禅到四禅就没那么难了嘛，就快多了吧。然后呢，过后呢，你已经有了四禅啊，每个就容易了，一个片可能一天一个就可以了，两天一个也可以，慢的话三天一个就可以了。所以他其实是成就了一个定，其他的就是这何必去讨价还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讨价还价了，呀，我不要修这样多禅法，太复杂太难了，我一个都修不成，我修这样多个怎么修得成？你不可以这样子想，难是难在第一个，也是难在第一个的初禅，啊，过后呢，你一上了，还是一样的吧，就是换目标而已嘛，是不是？是不是换目标嘛？地都成功了，换一个水是一下子的事情嘛，水换火也是一下子的事嘛，所以这个修法是这样，所以没有那么恐怖。你要问恐怖不恐怖，就初禅嘛，是不是？五年也好，十年要碰一个初禅，就难是难在这个。接下来一旦你修了这些禅法过后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观照就很容易很轻松了，做功课而已哦。你一旦这个定力够了，这个东西其实是做功课，完全是比较可预期的。这个你到了这个阶段，这个就比较可预期。但是到了最后的阶段，几时体证涅槃，这个也很难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发过愿了，你发过愿要做大弟子啊，要做辟支佛啊，要成佛。那么呢，除非你舍那个愿，如果你不舍那个愿的话呢，你就等哦，等到你有一天你要成佛的条件，你再成佛吗？所以怨也有可能会挡着一个人呢，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未来佛的时候成为未来佛的大弟子，那你基本上这一辈子是没有可能提升涅槃，你只能到边缘啊，到这个行舍制啊。当然我们有讲随顺制了，但是这个是很成熟的行舍制，种性就不会产生，最多是到这个第十二。那通常我们都讲十一了，因为这个是很微细的一些。通常我们这是讲到行舍制，所以好，这个是戒和定学，有疑问吗？针对戒跟定学。
您刚才说怎么知道以前发的愿呢？就说你
不知道了。通常你到这个度疑清净的阶段，颜色受制的时候会出来了，会出来，或者是修个神通吧，也可以，可能你知道，通常会出来了。如果你觉得那个愿你不想再留在那个愿，你就舍愿了，在佛前舍愿，我不要了，我要放下这个愿，然后我要快快证悟涅槃，那就是这样发愿。通常呢，在我们的体系里面是不管人家要发什么愿，你要舍愿不舍愿，没有人会去管你的。就我们的工作是教学，然后你要成佛要成什么，那是你的事。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个法教给你。不会去掌控你们的生命，你要怎么选那是你的路。但是我会告诉你，如果是不可行的就告诉你这是不可行，可行的要做些什么就告诉你做些什么，那选择是你的事。所以在这个南传的体系里面，有人要成佛的，有人要，可是还没听过人家成辟支佛了，没有听过了，都是同样成阿罗汉啊，要成大弟子啊，这些都听过，都有，我们都知道，但是就没有，我还没听过人家成辟支佛，可能对辟支佛的了解不深刻吧。
师父，
像我们那个回向的时候吧，都是说这个涅槃嘛、
嗯、
那他们这些以前发过愿的，他这么回向是不是也有用呢？
也是有用啊，涅槃和三条道路都是体证涅槃嘛，成佛也是涅槃、
哦、
成辟支佛也是体证涅槃，成阿罗汉也是体证涅槃，所以你这样子发愿是没用没有问题的，你的心倾向于佛，你这样 你想到涅槃是佛道人那个时候了，你心倾向于辟支佛，你讲佛道你是倾向于一样的。
那天在那个讲座，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涅槃不是因缘和合。
啊，对对对
对，我想还是不太理解这个。
比如说了，比如说涅槃是对岸的、哦、那我们这一条这些东西呢，是朝往对岸的那个路，怎么游泳过去啊，或者是坐船过去啊，或者是坐直升机这样飞过去啊，那个是过。过的方式，过去的方式，但是对岸是对岸，那你到了对岸的时候，对岸是不是被你的直升机创造出来，或者是被你的船创造出来，或者被你游泳创造出来？不是，对吧？所以从这来讲，它不是你这个因缘，它不是，它不，当然这对岸还是因缘和合而成，但是我们涅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对岸只是一个比喻，但是不是一个好的比喻。涅槃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它不是你能够像手机你可以创造啊，这全部是可以创造出来的。You create it, but Nirvana is uncreated, unconditioned. You cannot create it, 明白吗？
那我们平时回向的时候说我们的功德，就是说是希望这些功德成为我们涅槃的助缘。
助缘，助缘就是个我们做的这个让帮到我提升涅槃，它是助缘哦，但它不是涅槃的因缘。明白吗？像你看这个房子，这个树木是房子的因缘，因为这个木变成房子吧，它就是因缘嘛，对吧？但是呢，这个涅槃不是，涅槃不是你因为这样子做，你就做出一个涅槃来，不是，它是本来涅槃就在，那么你是去发现了涅槃，因为你做了这个，你发现了涅槃，但是涅槃不是你造出来的，是你发现的，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就是成为这种就叫做助缘，因缘就是创造出来的啊。这些是那个纸，那个纸是来自树木，那个树木这些都是因缘，就是有这个才有这个，这是因缘啊，这样啊。但这个不是，这个只是制造那个条件，让你去发现到一个不是创造的东西。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的这个生长，比如说三岁、三十岁和六十岁这些年龄的差异，造成身体的状况，就是我不知道它里面反正地水火风会有什么差异，但是修这些禅法，是不是不管比如说他六十岁、七十岁、四十岁，他这么修是只要是如理如法的修，是不是都可以成功，跟年龄无关？
其实是看你的正精进。你能够正精进，基本上就能成。
哦，跟身体状况无关，就是跟
身体正状况有时会不会影响到你正精进？
但是就是跟年龄对应的身体状况无关
啊。
因为我问这个有一个原因，
他不会因为你单因为你老，就你就没有希望，不会。但是你的老可能造成你的身体弱，然后用不上功夫，那就有关系了。
因为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是，我记不清是中国禅宗的三祖建二祖还是二祖建初祖，就是他有一个，他本来想请法，后来这位祖师告诉他，说你就是太老了，就是换个身体再来，然后他自己他是有功夫的，他就自己入灭了，就换个身体再来。那么所以我在猜想，这个是不是跟年龄有关？这问题是从这儿来的。他是真换了身体再来的。
当你的身体，我们不要讲年龄好不好，因为年龄不是问题，但是年龄跟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关系？健康有关系。年龄，那也有人九十岁很健康，对吧？所以你去讲年龄就很麻烦了嘛。像我们马来西亚的现在的首相是93岁，对吧？但是有人70岁就不行，有人10多岁也不行。所以你讲年龄它就是一个问题，这个年龄本身它不是决定绝对性的，
但是年龄整体来讲跟健康是有一点关系，但有些人就是很特殊，他可以很老了还很健康，耳聪目明的，那你就不能说他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讲年龄，我们讲那个内涵。那个内涵就是你的身体跟心的状况能操作就行，身体跟心的状况不能操作，这样就不行。这样子讲比较清楚。因为有些人老了还是可以操作，有些人年纪轻轻就不能操作，明白吗？所以我们的讲法不要去讲年龄，我们讲能操作，有发挥得出正精进就行，发挥不出正精进那就不行。哦，所以我们学法就讲进那个内涵就好，哦，不是讲那个形式，年龄只是一个形式，它只是一个名号。
哎呀，师父，女性可以直接证悟涅槃吗？还是要下一辈子变成男性？
没有，可以，女性可以证悟涅槃。只是说成佛了，成佛是男性，他一定会用男性的身体成佛，所以通常。在菩萨
中入涅槃就直接是女性
上涅槃，是他不会说正了就变男性，不会正入涅槃女性，但是如果你这一辈子正入涅槃，你还是这个，
就不需要变成男性再正入，
不需要，但如果要成佛，那就需要。
那就我们只能许愿正入涅槃，不能许愿成佛。
你也可以啊，你来世就如果你许愿成佛的话，你一世就可以变了嘛。我们的禅修者呢，有些人是变来变去的，一是男一是女一是男一是女，这样也有的，有的有很奇怪的，很少，通常是女性就会一直喜欢投身女性，男性会喜欢投身男性，但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会变来变去，但是他变来变去不会奇怪的，只要他有守戒哦，清净戒，他就算是变来也不会，最多是比较说男性，然后是女性变成男性，他可能会比较斯文一点点这样，但是不会走怪怪的。怪怪都是第三界不守，邪淫界啊，没有守戒啊，那个就会产生那种怪异的倾向，怪异的性倾向。那正常的其实据我们所知道，他们那种转来转去的，就是不会。我哎，看起来根本看不出他前世是女性，但是他就好好的。也有一些女性就是好好的，他讲他前世是男性，你也不怎么看得出来，他就是好好的。所以守戒才是关键。守戒是关键，所以如果你要来世做男性，我们转一下心，不要倾向于女性的那些特征了。像那些喜欢做模特啊那些，他就转不了了，因为他一直在放大他的那个女性的特征。
喜欢做妈妈，比如说很想，就是妈妈的职责
啊，那通常都是女性啊。
对啊，也是要转这个，对，
要转要舍咯，舍了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工具了，男性女性加入思想最好不要发愿投生了，你发愿投生是就是还在轮回嘛，男性也在苦，女性也会苦的，男女都苦，只不过是说刚好如果你是你来不及了嘛，这一生你还会投生，也来不及解脱，那不是选一个方便的可以用的身体了。过去就有一个来人，他就是在缅甸人来的，他就是一直想修行，但是他男人要干活嘛，要耕田要什么，然后干了半死，然后他的妻子就是只要做完了妻子的任务就可以去修禅的嘛，所以他看到那哎呀，全部女性都可以去修，他没有想他要去出家，他只想他要以在家的身份，那在家的男人是有任务的吧，所以他就想哎呀，做男人太苦了，干嘛不去做女人？他就这样子一个愿倾向，然后他这一生是做下力，做下力，然后呢修行成就，他前世是男的，但是他觉得做男人太少机会修行，天天要干活，要养家，要什么？那个时代那种那个社会环境，男人就是养家干活的嘛，女人是照顾家里，然后责任了了，你就时间就是你的嘛，所以到现在还是有的，还是很多女性比较有时间。男性成了整个家庭的寄托，家庭全靠你，哇，那个压力很大的，所以他们就发愿做女性。我看蛮多的，可能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女性修得很好，也是比男性还好，就是有些时候是，就是这种条件嘛，我觉得。但我也知道有些人，他就是说，他一直想要做比丘，但是一些比丘尼寄托没有，他就是他不要正快正悟什么，他讲我要来世要去做。 做男人，然后去做比丘。有一个女众一直在发这个愿，我知道以前也是同一起修的，一直在发这个愿。他整个形态讲话也是要弄成，他的心就真的是摆脱那个女性的倾向，他就是要想要雄赳赳的讲话，这样做事这样。他其实是女性，但是他就是想要这样子很强悍，所以他一直要塑造自己那个男性的思维倾向。所以好像越来越成功了吧？啊，说到，但是他也是过去可能也是，男性，然后这一次一个不小心临终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得到了女性的身体，然后他就不喜欢，他一直想要做男性，也有人是这样子发愿的，那他的选择。但是巴若他是说，这些都是无名爱取，无名执取，就是不要吧，不要发愿投生，发愿快解脱。啊，八万禅师是这样建议的，但是总会有些人要发愿成佛嘛，也是有些人发愿做大弟子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的因缘。通常我们不会去鼓励人家做什么，我们只是教法，然后有些人要做什么那是他的事了。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常不要停在俊行，我们到安此地。那还有一点就是呢，通常呢，其实在教这个法的时候呢，八奥禅师也是一直在对禅修者做试验的，看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因为很多早期八奥禅师教最多是世界分别观，然后就这样子教观禅了。但是后来发现到很多禅修者是阿那帕那萨蒂入处习念很强，一种过去的因缘，这个是最普遍的嘛。所以后来八奥禅师就着重在入处习念，但也有偶尔有一些例外的，他也允许，就是白骨观啊。我目前白骨观进来的成就的也好多了，好一些。以前过去可能修过白骨观，后来他就发现了，如果对那些现在没有，如果那些是很有，这都已经出了家了嘛，时间上允许，也不赶着回去了嘛。小道也是还教一两个神通，
啊，
这特别是宿命通跟天眼通，啊，如果是能够他有这个定力的话。当然有一个神通两个神通，然后他修这个的时候呢，那个力量是更清澈的更明晰的，不一样。所以通常有时候这就在某些地方包下的就架了十四自在，让你修了十四自在，看你能不能出神通啊。如果有些人修了出一半也很好，有一点都是很强的，那就帮到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见清净名色分别智，那从这个世界分别观，这个 four elements 世界分别观，就是观这个身体嘛，如果是地就应出重软滑轻，水就流动跟黏，火是热跟冷，风是支撑跟推动，所以应出重软滑轻流黏热冷秤推，哎，就很容易了，这十二个就背起来了。然后呢，通过这个修法一直观到一个阶段呢。他到进行定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现象？你要看到你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冰块 ，ice block 这样子 ，ice block 冰块 ，or like crystal， 然后呢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呢，因为如果是过去修过的，他可能一下子就破成卡拉巴 ，subatomic particle breakdown， 破成像卡拉巴卡拉巴这样，这样一直神秘 ，arising and passing away 生灭。那还有就是，有些人呢是他不能够破的。他第一次修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ice block， 啊，这时候他就看他的 space， find a space， 在里面找空间。为什么要找空间？你看了，我们人与人为什么会看到你和你隔开？因为身边有空间嘛，没有空间是看不到东西的，对吧？什么东西都是因为有空间，我看到这个眼镜，因为周围是有空间我才可以看得到这个眼镜的。所以其实这个空间呢，它是属于英文叫做 delimitation，就是界限化的那个东西就是空间。所以设计这个很小的，因为你看不到它的空间，所以你就看成一个硬硬的手吧。但是如果你能看到这个手，它是原子跟原子 subatomic particle 这个设计跟设计之间的空间，其实设计就看到了嘛，所以他就找那个空间，一找它就破成，然后那些小小的单元就全部跑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修法。那么通常呢，我们是避免让它破了。如果你是修过这个，我们就让它破；如果这个你还没有修过，你是直接从这个入门，那通常我们是尽可能不要给你破了。一到了那个发亮啊，身体像冰块发亮的时候呢，
我说哎，好了好了，给你转成阿拉巴那，可以转成阿拉巴那，可以转成卡西那，啊，也可以直接去。所以通常我们是尽可能借那个给你别的禅法，给你成功，成功了再修吧，再打破它吧。太早打破过后呢，就比较难一点点，因为你看到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你看到生灭太多的时候呢，你要再修定有一点困难的，啊，有些时候要有一点困难，这比较辛苦。所以还没有打破之前，我们就给你去修别的，给你成就，是这样子。好，好，渐行渐远。那打破了过后呢，就开始就设法了嘛。你要先知道这个以设具，设具还不是观禅的目标哈、哦。很多人讲设个生命生命观，它还不是观禅的目标。观禅的目标是设具里面的设法，很小，那怎么看？其实没有定力是看不到。啊，它只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香，还有味，还有一个叫做食宿，最少有八个。啊，如果是眼睛的，还有命根跟眼睛色，就十个。所以这些色法要看到，啊，要打破。然后呢，打破了这个色法，你达到了色识别智。那明识别智，你要看心，啊，看心，看心。通常我们从心所移出这里的入门呢，啊，然后呢看。就最容易看的心是禅定的心，因为禅定的心是一串千万千万一个都是同一种的嘛，所以就比较容易看啊，比较容易看。然后看了禅定心，就看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那个时候已经不难的了。你有那个定力的时候，这些读起来很难很难的东西其实也不难了，也没那么难了。它其实心的心是不可思议的了，心是速度也不能想象的，而且心还有能力可以来回看，放下来看，放慢来看都可以的，嗯，可以的。所以因为心的这个能力，定力的能力变成了就可以看。所以明色色别智，那后来你行住坐卧啊，做什么啊，山河大地啊，全部都可以。好，有了这个过后呢，还不够标准的，还要看那个特相作用现起均因。但通常因为这个东西有一点难。有点难，对每一个设法，你还比如说地的什么特相作用现起，这是有点难，它很细微，所以通常呢，八号禅师有时候把它调到后面，缘观了缘起过后才给你观这个，啊，是这样子。其实它是属于这个的，它是属于名色分别智的，啊，但是我们通常是没有要求这么高，把它调到等，假如这样子做事有它的智慧，因为其实每一种观道。读起来是不能想象的，是超级难的。但是他把我教到教的时候，是给你按部就班，磨了你的心，做了这个，你做这个就容易了；做了这个，做这个就容易了。虽然有可能直接观心，但直接观心难度很高，所以先叫你观色法，观了色法再叫你观心啊，就容易的多了。因为我们的色法，这个喀拉巴一生一灭，你的心生灭了十七次，所以这个速度你讲快不快？快得多。这样子了，然后呢，这个叫做知边知了哦，你认知，所以它以不同的名词来表达，但是呢，它要指的东西很清楚，所以渐清净，你能够分辨什么是明法，什么是色法，分辨的很清楚，那叫做明色分别智。明法是精神现象，色法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喽，这些喽，啊，这些是色法喽，然后呢，缘色受智就是。因缘的缘起智慧了，缘起就是你要看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过去什么因产生现在什么果，现在什么因会产生未来什么果。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性格，你觉得有没有？
有，
你有吗？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很爱笑或者是爱哭？有没有？有啊，什么讲一下听？
爱笑，
爱笑哈、如果你是没有人教你的，你需要学怎么笑，不需要学的，对吧？就是很爱笑啊。如果是爱笑的话呢，以后你看你自己投身在母胎的第一个心事，跟你过去是临终的那个是相应的，那一定是有喜悦的。那这个有喜悦是为什么呢？你过去造那个功德，你一定是造善业才投身做人的。那投身做人的功德，投身做人。可能是布施吧，假使说是布施，那布施有些人布施是很高兴的，哎，我给你很高兴，他带着喜悦；也有些人布施，那给你吧，他也是善良的心，但是呢，他的心没有喜悦， 所以这个功德成熟让你投身做人的时候呢，啊，那如果是有喜悦的你就会爱笑啊，很容易欢喜，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平时很容易欢喜。那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是蛇心的，嗯，蛇心的笑着要学的。真的真的啊，这样的啊，像师父平时静静的时候呢是不会，现在这个是因为出来戒瘾了，要学会怎么笑了啦。其实我们的心，我的心是舍的啊，我是喜欢就是哦，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很平淡的对待事情，很平淡，比较喜欢超凡超凡这样子的平淡啊。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出来戒瘾嘛，你平平淡淡，人家觉得你很冷漠啊，人家不能理解你，这也是我们就在戒瘾众生的时候呢，就多笑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常常以前我在学生时期看人家在笑成一堆，有什么好笑？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那个心就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会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会勤奋？那种懒惰？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追回去，哎，就明明白白了。什么因什么果？为什么你会是男人？为什么会是女人？它不是偶然的。你以为偶然的事情都不偶然，它其实都是有那个促成的因缘。所以我们当然在这个缘色受之时，我想讲一讲我妈以前的情况，因为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呢，在清净道路里面呢，当一个人到缘色受制的时候呢，他就叫做小须陀洹。因为小须陀洹就是须陀洹，你们知道啊，圣者嘛，就是不会再堕落到苦界嘛。那小须陀洹呢，这个是清净道论才有讲的啦，但是它的根据在哪里，我们就相信清净道里面讲的。他说小须陀洹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你到了这个阶段呢，你直接的来世基本上都不会堕落到苦界，不是人就是天，但是没有保障你未来长远了，没有保障你，但是你直接的下一世，因为你这一世的功力已经深刻了嘛，在心里面了，他的来世是有保障的。但是真正的虚陀洹是永远都有保障的，就是绝对不会堕落苦界，而且最多是七世他就要解脱了。所以是这样。然后我妈去到这个时候是出什么状况你知道吧，哎，他其实呢多数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修的多数人在看的时候呢，开始看的时候他不会去管那种因果的，他会去看，哎，我前世是什么，我前世我来世是什么，这样子看。然后他就也是我们会师父还没给你那个功课就先看了嘛，看过瘾嘛，他看一下过瘾。然后他一看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未来投身做鸡。我们全家人吃的鸡都是妈妈杀的，所以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哎呀，现在果报要来了，来世就做鸡。所以但是我也知道一样东西，他肯定不是得到原色受制，肯定不是。我说你一定是看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不是看因缘。看因缘是要看因果，因果，因果。你不是看因果，他没有升起因果的智慧，而只是升起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个还在错见里面呢。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修，你要再看因果，因果，因果。啊，他在这样子看过去的时候呢，他是看未来，是在天上了，不是做鸡了。所以这个缘色受制是很有力量的，真正达到这个缘色是很有力量的。而且你可以知道你投身到哪里，还有多少事，这样子这些都可以看。好，那么呢，这一个见清净度一清净，见清净你体证见清净的时候呢，是什么？这其实是体证苦圣谛。五蕴嘛，名色就是五蕴嘛，知道吧？名色法就是五蕴嘛。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嘛，受、想、行、识是名法嘛，精神现象。叫做明法受想行识，那色法是物质现象嘛，所以你体证色受想行识，你体证明色分别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了解苦圣谛嘛。苦圣谛不是也讲了，简言之，无取蕴是苦啊。那个时候你体证苦圣谛，然后呢，当你达到这个缘色受智的时候，阿迦巴里嘎哈尼阿呢，它是达到了，这个是。你就已经打破了，在缘色受制的时候呢，你完全不用再相信因果了，和不是你不用相信因果，也不需要相信轮回了。为什么？
你看见
你知道了嘛，你知道的东西你就不用相信了嘛。 What you know you don't need to believe at this stage. You know rebirth, 有 no cause and effect， 所以因果你是知道了，你也知道了轮回，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再靠信仰了，你对轮回因果的已经摆脱了信仰，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已经知道缘起的缘起法了，对，你知道缘起法，所以生命怎么来怎么去你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度于清净，那它是体证第二个圣地，极圣地，苦因圣地，极圣地。那这两个是观场的材料，观场就是观名色以及他们的因，所以每一次听到八禅师的讲座 ，materiality, mentality, and their causes, you practice vipassana based on materiality, mentality, and their causes。啊，这个是它的因，一讲到缘起，讲到因，这些都是这个了，所以就是苦生地、极生地，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观察了。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讲观察，这边也叫做观了，已经在观了嘛，所以也叫观察。其实严格的观讲，这里就是 vipassana， 这些都是准备 vipassana， 这是很精准的讲法了。啊，如果是通俗的讲法啊 ，when you practice vipassana， 我们都是从这里讲起。哎呀，要 practice vipassana， practice。其实标准的是，这里才叫做 vipassana， 就是道非道，自见清净 ，magga amagga， 然后呢 ，dasana visuddhi，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观禅。其他的是观禅的准备，观禅的内容就是苦生地跟极生地。为什么？因为你要体证灭嘛，你要体证灭，你一定要苦生地跟极生地的 first noble truth of suffering， noble truth of origin of suffering， 你一定要看得很熟。很熟练了过后呢，你才能放得掉，放不掉你就提升不了灭，明白吗？就好像你这里不放，你就不能，这里就不能够走向这里吧，就是，你执着这个房子，你就走不出这个房子了吧，就是一样嘛。你只要放掉，你就可以提升另一个真实现象，这是涅槃。所以这个为了要让它放得掉，第一你要能够看得到，你才能够看它的无常苦无我。如果你看不到，你要看他的无常苦我，你谈不上了嘛。观禅是要看无常苦我，一切都在变化，它是压迫性，它排山倒海而来，根本挡不住那个生命现象。然后呢，它不是有一个灵魂的主体，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所以苦生地、极生地，你这样看了过后啊，接下来就再看下去，就是让你慢慢越看得越透彻，就放了。然后呢？这个原色受制要讲一下，那天下道物加那个比方上度仪清净品，度的是什么仪？度仪就是消除仪，消除哪一些仪？你有没有仪啊？鸿坤，你有没有仪？你有没有仪？对前世，你有没有前世？你知道吧？
有前世。
有，你是相信还是你知道？
我相信。
相信，对吧？所以相信的东西其实没有说百分之百，对吧？你还有可能心里面万一有啊没有啊，对吧？啊，那个就是现在你想不想消除这个疑，就是最好是不要相信，知道好不好啊？如果你想知道，那就修这个修这个你就摆脱了信仰了，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所以所以呢，这里有16种疑，五种过去，五种未来，六种现在。那天小豆加那个比王萨跟大家讲了16种仪，度16种仪，三世的16种仪。第一，我在过去世存在吗？第二，我在过去世不存在吗？第三，我在过去世是什么？你要知道是什么。然后呢，第四，我在过去世是怎样，是怎样的状态，是什么？比如说，到底是人啊，是什么样啊？然后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五，我移过去是从什么到什么？就是我过去是，比如说你过去是我是天神，它是怎么来的？天神是什么到什么？那最少要看过去两世，对吧？你看过去一世，你不会知道什么到什么嘛？你要知道过去，比如说过去是再看多一世，你就知道我是从什么投身什么。过去啊，这个就是五样了，从什么到什么，其实这个整体来讲都是归纳成过去的。 然后关于到未来的，我一未来是存在吗？我死后还有没有生命？我还会不会还会存在吗？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是信仰而已的，你要看到，对吧？如果你知道你来世还会存在，那很多想法就不一样了。很多人以为他只活这一次，尽情享乐，这是如果来世会存在，那你当然是要保护你的来世。我一未来是不存在吗？这是一个。我一未来是将是什么？你知道吧？你知道脱身是什么吗？知道吧？谁知道？你也知道，我妈知道。我妈还没有投，还没有，她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来世是什么了。嗯，她在修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哎，来世是在天上，她已经知道了。所以她的心，她面对死亡还是不用害怕的。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妈死了很伤心，或者是以为我们要伤心。然后我告诉你，我觉得我妈死了其实是好事。你讲不好事吗？她是得到癌症，很辛苦，很辛苦，突然间就在天上。哦，那里不好，那可是。那个死亡可是是比中了多少彩票还好的事情，所以有什么好伤心，对吧？我们爱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是在这里受苦受苦受苦，哎，完了，跑上去，那你还要伤心吗？你要应该高兴，对吧？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如果是死亡，你知道你投身到哪里是更好的生命，其实是死亡是这个身体已经不能用了，换一个是好好的，嗯。而且换一个在天上是不用经过母胎的折腾的，是直接一变它就出现的那种。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的未来存在不存在，而且是什么，那是很好的事，对吧？洪坤，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你来世是怎么样？啊，当然是想嘛，是不是？修不用相信师父讲的，修到你看到就可以了，是可以看到的，啊，是可以确定的。我一未来是存在吗？我一未来是不存在吗？我一未来是将是什么？啊，不只是存在而已，你会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他们，我知道以前我们修的时候，我修另一个系统的时候，我老师就跟我说啊，你就推理嘛，因为你看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起一个念头，因为念头升起，我的手升起，所以念头是因，我的手提起来这是果，所以有因有果。所以世间的一切都有因有果，所以有因有果，我这一生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一定也有因，那就有过去式，那一定这一生不可能结束就这样子完了，未来也还有果，然后呢也会有来世。好，这样子我们就打破了对三世轮回的这个怀疑。我们，那你问你自己，如果是你有这样子的体证，你度了疑没有？你有没有达到这个度疑？而且就算是你凭你的相信来世，你能知道你来世是什么吗？你就不能知道，这个疑就没有度了。所以这个缘色受制，其实真正达到缘色受制，你非常肯定的这十六种疑一个都不存在，一个都不存在，那个才叫做达到度疑清净，毫无怀疑的。这是观禅的工作，要准备观禅。所以我一未来是将是什么，我一未来是将是怎样的状态啊？那个怎样的状态都可以知道的，是未来是你会有喜啊无喜啊之类的，都可以知道。我一未来是将从什么到什么，那就要看两世了，但是也未必看得到。如果你这一世就了结了成阿罗汉，那你就看到，哎，这一世就没有了，下一世就没有。如果有些时候有些人只看到还有一世，有些人看到还有两世，还有多少世，那大多数人很少有看到这到超过七世的，都很少。通常如果一有超过七世的，基本上就是怨的了。通常他们看向未来的时候，很多都是两世三世，在我们的经历看到的弟子的报告，两世三世或者四世，他就看到自己解脱了，就再也没有投生了啊。那你知道，所以通常看到结束。但是如果你看到只有这一世，那也就只有这一世，那就没有再有未来世，这样。所以不是说一定要看到还有两世，有几世就几世。但也有一些修行很强很强的修行人，一看就看到未来长久的，有人看到自己成佛的，也有自己就看到自己成佛的。啊，根据我们圣法大长老，现在已经过世了啦，我们大家就拿来讲，是根据他们那个翻译言，因为他不会讲英语嘛，他通过翻译言 梵言在神团，现在他人已经过世了，我们就不介意拿来讲。之前人在世的时候，我们通常不讲，这是神团的传统。然后他还1800世，他就成佛。有些人讲1800世，怎么可能？因为下一个是弥勒佛嘛，不弥勒现在到弥勒佛之前是不会有别的佛出现，对吧？他们讲，其实1800世可以很久，但是他已经到尾声了呢。就是说他的菩萨道里面已经走到差不多，因为之前是无量世吧，所以无量世生在1800世很厉害很厉害了吧。但是呢，但是也是很久，你只要到梵天劫一下就很久了，所以1800世其实就是这个成住坏空过后的事情。就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再成，不会了，这个最后一个是弥勒佛了嘛。过后，所以有圣法大长老都是成住坏空，下一个成住坏空，下一个世间的事情了。但是我们都非常有信心，他是菩萨，非常有信心。他那种美德，你亲近过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圆满的？而且从他们的亲人讲出来的，就是他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需要教吗？一个孩子天生就圆满的，连父母都几乎都可以比父母都。不用教，要反正要跟他学，优秀到那个程度，就是天生的，生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行医举止那种圆满，就是不能想象。我们做他的弟子，跟在身边的时候，哇，太圆满了。我讲一个圆满的给你们听，要不要？他那种心思对人的那种关怀哦，有些时候你不能想象，会让人感动。有一次，我就跟着他在科伦坡去一个部长的家受供养。他常常一到科伦坡都是那些部长抢着的了，要来我家供养。然后呢，他就供养啊，他就大家都排，像坐在前面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有很有身份的人嘛。供养完了，告别了，走了就走了。他在走向要下楼梯了吧？在走的时候，就在角落就有一个那个女仆人啊。女仆人当然就有点自卑嘛，我们是仆人嘛，然后是大师，然后都是见他的都是高官嘛，都是显要，然后大家就在角头这样看，合掌乖乖的这样。然后呢，圣法长老就注意到，他就特别的走到经过他面前的时候，跟他笑笑，哇，那个女工哇，整个感动，我可以看他整个人就突然间亮起来，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圣法长老他真笑笑，就给他一个慈心。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圣法长老，你看啊，他虽然表面上你看他好像只是对着前面的人，其实他的心已经会追到后面。那个有人家感觉到自卑，不敢来到他面前，好像他都会不会忘掉你，他会记得你。还有一只更神，你知道吧？怎么了？那时候我就坐在他的车后面，他就在前面，那车子就走了大概两个小时吧，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而且就在那种不好那种西南，你知道，不是像我们的高速公路那种，然后又有野车什么，很辛苦的。然后呢，我就坐，没有。然后呢，他就感觉到他很敏感，他就讲，然后就叫他的司机驾车到一个信众的家，没有讲了，没有约好的，但是他跟那个信众一定是很熟悉的，很熟悉。他就车子停在前面，那个好像包。没有人来开门，他就跟他的司机讲，他的门没有锁的，自己去开，然后把车就自己加进去，然后呢，那个门也没有锁的，就是一个也是富人家的家庭，但是很奇怪，在那种好像路不拾遗的那种环境里面，就是好像那些人的家就是放着没有锁的，那门就开着，其实主人家在里面，他讲自己开门进去，然后开门进去，他还看跟我说，门关了，开了。只叫我去上厕所，我想你怎么知道我要上厕所？然后呢？当然我就不好意思，当然是让长辈先上嘛。然后他就他照顾我，先让我就去上了卫生间出来。我以为我只是你让我上，可能你不需要上，他让我上了过他才上啊，因为他知道哎，看我有喝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会。他那种对人的关怀和那种已经到了无微不至，很细微。你不要看好像表面上不太理你，其实他的心很，他就会天天会关心到谁被忽略，谁被冷落。几乎他如果说他在的场面，没有人会被冷落的，很奇怪的。他会关注到，会确保每一个人得到关注，很神奇的。这种美德， 这种修养和这种优秀是好，要学也不容易学，不容易学啊，可是又很，他有一种权威啊，很柔和的人，但是有一种无形的权威，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像一个王，这些高官不管你什么部长什么高官或者是总统，他就像一个王，其实他前世就是西兰王，不一定是这一次前世吧，曾经做过西兰的王，所以他是亡命的人，你知道吗？这亡命的人看到你们这些王，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就是王嘛，很奇怪，哇，就像一个大将，他过世的时候是国家给他 state funeral， 就是国葬，
国葬，
国葬，然后总统也来，前总统也来，那前总统还坐整个五个小时没有离开。他的葬礼很长，因为要很多歌颂的嘛，很多人要致辞的嘛，什么人都要致辞的嘛，所以那个致辞又很长很长很长。西兰人的文化就是这样，更何况是一个大师要过世，然后那个直升机在上面天上撒花的，直升机飞过撒花撒了整十多次，我不知道这么多花一直撒，我们就跟在那个葬礼跟着走吧，然后就是上面一直掉花下来，掉花下来，掉满地都是花。所以他的功德就是这样子，整个国家啦、总统啦，他就是很圆满。圣法大长老，2016年9月的时候过世了。
对于圣喜长老，
圣喜长老是他的侄儿，
他侄儿，
非常非常殊胜的了。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去他的医院看他，我跟佛务尊者去他医院看他，那时候他都是跟我们讲法的，鼓励我们的。我还记得当时是念巴利文转法轮经的那一段，加地比卢卡加拉比卢卡比亚利比卢卡马拉南比卢卡，这样子我们念，他讲身体一定会坏的，一定要死的。其实他如果要延长寿命是还有可能还可以再延长，但是已经太辛苦了。后来有出家众读他的心，他其实是舍他的生命，他就不要再苦苦支撑下去了，没用了啦，这身体不能用了。在他是舍生命，他就过世了。然后他在那个甲午病房的时候，我还有去看他，特别允许了，圣喜尊者特别允许，但是不敢去太远，就在远处这样子看着他，那时也是很辛苦了。他们也有他们的业的，你知道吧？你不要说菩萨就没有业，特别是你做王的时候啊，有时候做王一个命令一个什么啊，那真的是很艰苦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也要受他们的一些果报，
对，
这样，但是太优秀了，太优秀了，这是一点。所以你要知道，
那如果是到那个修到很到一定程度，他虽然说病苦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入定嘛，他生病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入定，可以不会那么痛苦吗？
功夫要很强才能够在身体很痛的时候选择入定。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以前我们是同屋子住在大学的嘛，小我两年。他的定力是很强的，他是看着帕奥禅师的书，这些东西就跑出来了。看书而已哦，他就跑出来了。他可以打坐8个小时，然后继续上班。我们是好朋友，但是呢，他得了癌症过后，兰德尼斯去看他，他已经不能定。
法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修到一定的境界，是不是可以对有些业，就是可以永远的一笔勾销，就是可以不受这个因果，受这个业？
如果是修到成为初果圣者，所有会让你堕入地狱的业都不能起作用，这样都不会起那个让你堕入地狱的作用，这样子。但是并不表示他不会成，不会干扰你，但是不会再有掉入地狱的那个果报。这是一个例子，恶道所有的恶道不只是地狱，畜生界啊，因为我只是以地狱的业为例子了，地狱的业为例子。如果像畜生道的业，它也不会成熟，鬼道，如果是出果圣者，就是假使说你下地狱的业，那也不能成熟，但是如果下畜生界的。鬼界的阿修罗界的这些都不会成熟，所以你不想那些恶业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些恶业的，全部人都有的，所以你不想那些恶业有机会成熟，那你就修到你终于成为初果，体证涅槃，那么呢，那些恶业就不能起到这种让你堕落苦界的作用。
怎样才是初果圣者？
修到这里了。
吸到这里。
哦，你要吸
到这里。吸到这里了，哎，吸到这里就出果生财了，道智了，道智果智是跟着来的嘛，道理是果了嘛，啊，这个审查也是自然的来的嘛，就这样。OK， 三四十六仪，所以我未来是会怎么样？啊，还有一个是关于到现在式的，关于现在，我是存在的嘛？你觉得这个很奇怪哦？有没有人会我是存在的吗？我告诉你，我最近刚刚在审后事，就有人就跟我讲，我现在我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就凭空讲啊，就凭理论啊，我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存在，我就怎么？我不存在，我就怎么样？这就凭空讲了。对，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问题。嗯，我是存在的吧？我是不存在的吧？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世界上就有人问这些问题啊。这个修了，这个时候，这个就打破了。嗯，这个打破了。如果没有修到这个层次，他这个疑惑和迷惑都会继续的存在。这一种，我是什么？这个那他也是讲啊，我都不是人啊，那不是我，这很奇怪的啊。所以我是什么？然后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了，你所谓的我是什么，我是怎样的状态啊？你会了解，嗯。而此有情，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啊，这个你会知道，我从何处来？我从何处去？我往何处去？所以他就断这个疑，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度疑清净，它是要度十六种疑。所以如果是推理的那种推理的因果之见，那十六种疑你觉得有可能断吗？你就问自己就好了，这十六种疑有可能断。好，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苦圣地跟极圣地的基础上，你就可以再修看他们的无常苦我无常苦我无常，那这里就有很多种方法看无常苦我，很多很多种方式。所以这个其中一种方式就可以完成了，其中一种方式就可以完成了，不是说全部要修完，但也不难嘛，就修完就是通常就是做完了就做功课而已嘛。所以通常，当然也有人做第一道功课就过了，这也是有的。但是没有就做吧，每一道功课都拿来做。所以其实过了这些定力的基础过后，这些其实就是做功课，你就可以比较可预见了你接下来的情况。但是你这个关多久，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就比较难判断。这个入这个关。这个基础的这个多久没有人可以判断，很多人都是在这里。这因为这为什么这个关很难过，因为在这个关你修的时候呢，你五盖贪欲盖嗔恨盖昏沉睡眠盖吊举恶作盖，吊举恶作是 restlessness and remorse， 昏沉睡眠 sleepiness slow and double， 然后 doubt vichikicha 疑惑。所以这个东西让你的关你的修行其实没有效率，就靠就是这几个东西，一直中断一直中断一直中断，它就没有效率嘛，它不能产生那个连贯的关照专注效果。但是你一过了初禅，甚至过了进行定就比较好很多了，然后你整个修行的效率就来了，就跟上来了，一下子你的修行变得很有效率，所以接下来的工作都变成就是做功课。但是你之前一直没有效率，是因为你的心一直在吊住那个干扰，一直被干扰，一直被干扰，一直被干扰，一直给自己的烦恼干扰，这样子。所以难是难在这里。其实修行没有这么难，但是修行效率你产生不起那个效率，但是一过了那个坎，那个解啊，那个就容易的多了。当然也有，也不要太高兴，有些人他一到了这里，他就很骄傲了，老师讲话不停了。我有一些弟子就是，他一到了某一个阶段。初禅或者四禅他就骄傲了，会啊，然后呢突然间好像是师父都要求我了那种感觉。因为通常他修得好我们就爱护嘛，就保护，就是保护，就母鸡看小鸡这样子保护，但他一直都保护他就傲慢起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平时这个戒要培养起来，尊师重道这种心要培养，不可以说一点点就骄傲，那么呢但以后修到禅的时候更骄傲，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修上去的时候一路上都有可能出障碍的，魔障啊这些都可能出障碍的。比如说一个障碍就是道非道之间清净的这个阶段之前有十种智慧之软，清安啊，正很好的正念啊，光明啊，喜悦啊，然后还有这些啊，那终于让你觉得你很好像在天上去了，天天好像飘着了，很快乐了。所以呢，而且很多光明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在这个阶段以为自己证悟，我证悟了，其实还没有，
盗匪的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分不清哪一个是正物，哪一个不是正物，哪一个是道，哪一个不是道。道非道就是道跟非道，没有看清楚什么是道什么是非道，没有看清楚，所以有些人会自己高估自己这些。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很听讲，那么师父会告诉你，哎，这不是的，这个是还没有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教大家，比如说去看到这些光明啊、清安啊、快乐啊，这些很好的境界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你就放掉了啊，放掉过后他就跨过，就达到了道非道自见清净，认清道和非道的这个自见就清净了。然后你就哎呀，还不是你就摆脱了。所以思维智里面呢，这个生灭观随观智，你来把你按了生灭水观智、幻灭智、不畏智，这些有些时候可以一下子一支香穿过去，也有人用很久，有些人一下子就穿过去，其实是看你放得快不快，快的话一下子就过去了啊。然后呢啊，幻灭就是一直灭，然后不畏过患厌离，它是通常是一起来的了。不畏过患，哇，这个东西排山倒海而来，它就是不圆满的，有缺陷的。玛雅娘呢，阿里娘娘呢，过患智你逼到娘了，你就要放了，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就要解脱了，就是心要摆脱这些，就摆脱。然后呢，会去审查、审查，这些生命的现象会审查。然后过后呢，它就让你的心就成熟了，成熟了，就是你面对这些不圆满的现象，你的心是超然了，啊，这行舍的状态就超然，啊，这个时候呢，就决定了，就看你。你有冤的，你就基本上到这里就会停了。如果没有，他就继续冲过去，他就随顺种性，然后就转，就在那停在中间啊。过后已经涅槃就在面前了啊，就过去了。道智果智，他的道智跟果智，他的目标是涅槃。这个道果智，果智是道智的果报来的，果报心，你这个他的。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有初禅的基础的，它的果智也会是有基初禅的那个成分的。所以如果四禅的，就是四禅的成分的。所以果智是道智的果报性来的，它是会跟着来，紧接着来，然后审查是啊，整个过程就完成了。所以现在的情形是这样子，你可以说啊，观禅有很多种观法，但是呢，你的内容逃不掉的，内容还是要这个观禅的内容，就是苦生地、集生地，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如果这个内容没搞清楚，它基本上你就不再做观察了，你只是做好像观察的观察，就是在观照，但是呢，你没有观到究竟真实法。为什么这究竟真实法重要呢？你们知道吗？那我看我们讲无常苦我无常就好了。你在外面看那个树叶掉，你知道无常吗？知道啊。你看到你身边的人老了，你知道无常吗？知道啊。那为什么还要去修禅？你都知道无常了吗？其实就是不够啊！他一定要有一个层次才叫做够。这个层次是什么层次？究竟真实法，什么是巴达玛丹丹玛？究竟真实法是什么？看看阿毗达摩，色法是什么？这个是 summary 了，阿毗达摩的 summary。阿毗达摩是七大本书啊，这个是 summary 精要，精要。所以阿毗达摩里面的心事、心所跟色法有四种究竟真实法， four types of ultimate reality， consciousness 心事， mental state 心所心的状态，色法 materiality， 还有nirvana。 前面三种是因缘法，因缘合合而成的，涅槃它就不是因缘合合而成，它也是究竟真实法。所以在这三种究竟真实法你要看透，你才能够体证第四种究竟真实法。因为要看透才能够放下，你看透你才能够升起铺位过患厌离欲解脱，才能够放得掉，这些都是让你放掉的。所以你一定要放，所以它的原理是很简单的。第一，先把自己的人做好，不要粗的烦恼要消除。第二，在这个粗的烦恼消除的基础上，培养你的能力，讲是讲定力，定力是因为它是比较可以算的，jhana这是可以很清楚的。其实它不只是培养定力，定力升起还有很多的19种眉心锁，全部是跟着一起来，这里面你看一下就知道。所以你得到禅定的时候，不只是定力升起的，它是正念也升起，什么 力量啊，无贪无嗔，信心全部都来。然后呢，还有那个十二双身心轻快轻安柔软色业练达正直，这些全部升起。升起的时候，你的心的力量就纯熟了，然后有这个心的力量，你就可以看到真相了。然后看到这个真相过后，这个是现在只是看到名色法，原色受持是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名色法以及他们的关系。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然后你去观，他就会看看看，他就会看无常苦我，他就会升起这个放的那个效果。放的效果呢，能放他就涅槃。那为什么有发愿的人他不能放？因为他愿让他要，我要未来要怎么样，我未来要怎么样，所以这个愿未来要怎么样，他就扣住你了吧，你就放不完的吧，放不完是不可能体证涅槃的，放完才能够体证涅槃的。所以这原理很简单，为什么愿会让你过不去，它的原理就是不放，你的愿让你还不放，你还要成佛，你还要成辟支佛，你还要成什么某某大弟子啊？那你就等到那个时候才放。就是说比如说要成佛的人，他现在放他就过去了嘛。然后呢，他如果是他不放，他就是还守着那个愿，那他就只能圆满他的波罗蜜，圆满到最后他要成佛的那一世，他全部都已经很强很强很强很强了。然后呢，他是一次放彻彻底底的，他就体证涅槃，然后他就成佛了啊。那总是那成佛也是出虚陀洹圣道圣果，斯陀洹圣道圣果，阿那含圣道圣果，阿罗汉圣道圣果，也是要经过四道四果的啊。所以佛陀也经过成为虚陀洹，佛陀也成为过斯陀洹，只是一下子了，可能一刹那而已了啊。虚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也是经过，它是一个过程，它就是要走过这样的过程，它自然界的法则。所以它这个它整个解脱之道，这里需要的就是如实自见。那如实自见要有这个能力啊，你这个能力没有建立起来，你不能如实自见。然后从这里开始，你就如实自见了。自见什么？名色法，自见过去、现在、未来，然后自见无常苦我，然后彻底自见到彻底，它就是放。它的自然为什么它一定要放？为什么一定要放？你的手烫到火，你是要放？
对，
你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放。简单。然后你抓那个云抓不到，抓不到，你是要就不抓了吧？那个云你抓不着啊，那个烟你抓不到，抓不到，那云不是可以给你用手抓住的？那么你就放了，因为它是你抓两下你就绝望了嘛，这个是抓不着的吧？一样，这个东西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啊，这个我啊，为了这个我我们杀人啊，为了这个我伤害众生啊，为了这个我。但是呢，你到后来看的时候呢，其实生生世世都是这个我的假象，让你一直在造恶业，造恶业。那还有一点值得讲的，就是在这个四维智里面有一个修法，叫做弃非色发观法。因为呢，这个无我是不是嘴巴讲就很容易明白的？因为你一讲的时候呢，你还会有一种心境，你修的时候，哎，有一个我在体证这个啊。有一个我在成就这个啊，但是你这个弃非色观法呢，就是一个心升起，再看之前的心，那么这个智慧的心，另一个心升起，又在看这个心，再这样子看，后来你发现到所有的智慧观智也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连你所谓的智慧也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才彻底的打破这个执取。不然的话，你以为你修到几高，但是有时候还会有那个我是修得很高，我体证无我，这个问题就，所以这个修法很强的，让你能够看，在清净道路里面这些都有，所以像这些观禅的内容，你看看清净道论就好了，说见清净，说度疑清净，说道非道自见清净，你看它里面呢，很细的。以前我们看这个东西是很难明白的，但是呢，经过八二禅师的指导，这个东西要看是可以看到多少心，你看他八种出世的什么心，讲的都是很深奥的，都是阿毗达摩里面的东西的，是吧？业心识时节，所以现在的人修观禅有这样子修吗？你问，你去看这个观禅，不要说我们说的，不要说八二禅师创造的， 你就看清净道论就好了。啊，当然清净道论有些人讲，哎，这个是人写出来的，它是整理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你要明白清净道论是整理，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很权威，虽然它是这个觉音尊者写的，讲是讲他著，其实是佛陀才是著者作者，他们这些是整理的，偶尔只是说他有加一两个故事，比如说来给你明白，还就是在西兰发生的故事他就加进去，但是他有注明这是在发生在哪里的，所以他如果有加他会给你知道他加，所以基本上他的权威就在这里，他不是随便加，他如果要加一个故事来表达一个处境，他会告诉你他加啊，这个是长者的意见，他会告诉你这是长者的意见，其他的都是权威，都是来自原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跟一般的我们写的那些书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是著作，这个是就比较属于编啊，把它编，所以如果你三藏里面你看的，你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研究吧，那三藏是那些连那个小到加拉嘎比邦上小到古玛拉，他们说即使是三藏这个东西，他们觉得他们也没有不敢说自己研究透彻，他是阿比邦上，就是那种教授级的层次，教授级的层次都不敢说他学完了，他说还没有，还有很多，所以他们这种从小长大的这样子学，我们怎么继续？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些整理出来的，当然有些时候还是可以看经，还是可以看什么了。但是这个整理就整理的非常的棒，四面八方的东西相关的全部跟他整理出来，然后这样子修，然后十八大关啊之类的十种关的软啊，然后怎么关行道自见品啊，这些东西你去看，好像都是很透彻很深的。所以观禅是这样子修，不是我们讲的，只是说瞎朵呢就把它变成按部就班，因为人家看这样子的话，人家也是看不下去。但是给你们看的好处就是看了过后有一个概念，至少知道观禅是怎么修，不然你连观禅是怎么修都没有一个概念，你看都看不懂没关系，但是让你知道哦，原来有这个内容，度一清净有度十六种疑，那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你不看过去式未来式，你只是想象只是推理，那你能不能解掉这个，你就问自己，我能不能度十六种疑，你对轮回的疑真的断了吗，你对因果的疑真的克服了吗，你去问。所以修禅是看你要修什么，如果要修身养性，那很多方法都很好，但是如果你要解脱，那这个气清净这个你要走啊，而且它是很清楚的，它的原理都很清楚，所以现在有些时候每个人都讲这个可以，他又讲他的方法，但是他的原理具备不具备，如果你不具备这一套原理，那是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呢，当然有些人说这四十种业处不是说佛陀没有叫我们一定要修完，对，就是真的是你这个你就算不修完，你有其中一个能够到俊行定基本上就可以了，可以并不表示轻松啊，我们只讲可以，这个是要给你轻松，明白吗，啊，能够轻轻松松的过，而且扎扎实实的过。所以其实同样的这个观字哦，到了出国甚至他在跑他的力量又不一样，二果又不一样，三果就这样，真的。所以其中有一种要证阿罗汉快一点的方法呢，就是修宿命通天眼通，有了宿命天眼通再看这个，它的深度广度效那个清晰度其实都不一样，它可以更深。同样我们在看天上的云，对吧，我们看跟那个气象学家看，还有用望远镜看，用显微镜看，它全部不一样吧，只是那个气象学家还能够预测几次他走到哪里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对他的云的了解的程度不同，所以这个对四圣地的了解也会程度不同，但是苦圣地极圣地这是观禅的材料，然后为了要看到这个就是要去接定，有接定就可以修会了，四圣地处。
师父，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初禅到四禅是我们欲界定还是色界定
啊？
从初禅到四禅是欲界定还是色界定？
初禅是色界定，
色界
全部都是色界定，
无色界定是四禅来的。
那
无色界定，
欲界定是进
行，没有欲界定，禅定啊，俊行定是属于
欲界定，
欲界定
哦。
初禅到四禅是色界定，
色界定，
色界定，色界定。 都是有原理，为什么能够到这个不能到这个，它完全是一套科学原理来的。其实他我们不讲在家出家的这个工作比如说要过河，你可以说我在家人可以过河不过河，他还是要过河的吧，过河就只讲过河嘛。但是你不能够说啊，我能够，哎呀，我是在家人，能不能叫那个河对岸过来我这里，你不是这样讲的嘛。你只能讲我现在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出家人可能前前后的在那个坐船，坐他的船啊，敲敲打打啦，看自己怎样能够过河。那你在家人你也要过河，
还是要出家？
不一定。佛陀时代很多在家人，但是佛陀时代在家人没有像我们现在在家人这么忙，他们是耕田了过后他就每天在去修，而且遇到的导师就是佛陀，导师是佛陀完全不一样。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去南传学之间，说不定的话，阿毗达摩啊、清净道论，自己先要学习的比较深一点，然后再去南传那边有机会再去亲身去
学一点好
一点，
看一点清净道论。但有些时候你单单看，你不要有一种幻想，我这样子就会彻底的明白，因为他要彻底的明白是禅所成慧。所以你在思索成慧去涉猎一个禅所成慧的东西，就是告诉自己我只是要一个 overview 这样子可以，像那地图一样嘛。你不能够说我地图是地图嘛，你去旅程是旅程嘛，但是有了地图就比较方便，对吧？没有地图也一样可以，现在用 GPS 也可以。Turn left, turn right, turn left, turn right， 是不是？你的向导就告诉你了，turn left, turn right， 我们做你们的 GPS， 我做我妈的 GPS。
那我们是先学清净道论，不是先学阿毗达摩再学清净道论吧，这个次序。
让我告诉你哦，抛禅师，如果你修到接近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先问抛禅师下的话，我要不要学阿毗达摩，他基本上他会告诉你不要，现在就继续修下去，不要再去，不要急着读，因为你修的时候就已经读，比如说很简单嘛，你今天啊，你要修这个看到这个眼门的色法，对吧？眼门的色法有多少？它有那个身十法聚，眼十法聚，有明根九法聚，有那个心八法聚，十劫八法聚，十八法聚。都有这些嘛，所以那你要看，那你这个读起来要背，哇，八法句十法句八法句你背得很辛苦嘛。但是你在观的时候还是叫你啊，现在你就把你的光从进四禅，四禅出来照一下，照了之后你就先做四大，然后给它破壳，全部是色聚，然后去找那个色聚啊，如果有清澈晶莹的啊，你去找，然后看它的地啊水啊火啊，慢慢一个看。其实那是你已经在学阿毗达摩，你是在看阿毗达摩的东西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只是说读阿毗达摩还是对你的佛法的了解是比较有一点帮助，读了啊比较有一点概念啊这样子，但是最终还是要实修实证才是关键。嗯，你讲。
老师，就刚才我们这边能不能以后学心经道观工作哪个系统？
现在是没有，你要找老师来教，有些时候他们是可以看录音啊什么之类的。但在我们斗帅天啊，有些时候寻法会讲一点，寻法尊者讲一点，有时候我们讲一点是教你怎么，我们讲阿毗达摩是教你怎么去修这个，因为有些时候怎么用你的感受啊，用你的自觉啊，讲一点这样子的东西。那你要学是可以啦，我知道他们网上也可以找一些可以上课，还可以也可以有他们的微信群，好像在上海他们也有组织那些阿毗达摩学习的群。
上海
可以学，喜欢的可以学一点。但是我以前是不管这个的，我以前是，当时我以前在修的过程中只想一样东西，出禅。
就是
读可以了，涉猎一下。但是如果你要走，你要很精通，你最好是修嘛。实修比较好。 地图，有些人要把地图背完了过后才开始上旅程。我就觉得看情况，如果你们全部都没有带这车子交给我，我自己要驾车，那我当然就可能要先把地图搞出来。但是那也是会，如果是有人家，我就坐在你车后面就好了。一个例子就是，其实走下去都会的了。阿毗达摩这些东西，你在接下来修，特别是这个阶段和这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时候，阿毗达摩都会搞得蛮纯熟的。至于那些细细微的，就有这种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背到。我那天看到他们问阿毗达摩的问题，问得很乱。他们问啊，问那个夏罗江的咖啡王子，他们因为他们背太多了吧，他完全没有经验嘛，也没有看到嘛，所以背太多啊，搞得这样简单，所以就搞得这样复杂，问得这样辛苦。所以我的建议是要读可以读了，了解一下了，但是不要，应该要花多点时间看你的呼吸了。这只是给你们有一点了解，因为通常我们有了解走下去踏实嘛，感觉上哎稳稳的这样子就好了。你要精通，你要知道本来就是精通是观照的事，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期望用一个错误的工具就要达到另一个工具才能够完成的东西，就是这个工具本来就不能完成的，这样子吧。所以我觉得恰到好处，是鼓励的，读阿毗达摩是鼓励。像比如说有阿毗达摩知识的人，他就不会天天去抓形态，他会去抓那个心对不对，那个人的心有没有对，会这样，不会只是抓天天抓形态。这有些人会以形判心，你这样子就是不对，你那样就是对。让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们看看对不对？在佛陀时代哦，就有一个女孩子，她也是那种大家闺秀的那种，啊，以前那个时代，只要有钱人的女孩子都是特别的珍贵的，不能是，啊，但是呢，有一天她就在楼上，她就看到一个猎人走过，猎人啊，拿着骑着他的那个车子嘛走过，这个是经典里面最神奇，不只是现代才有这种现象，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一见钟情。什么都没有，包袱也没有打包，什么也没有，就这样子走出去，就跟着他了，就跟在车后面。然后那个猎人就看着，女孩子才16岁，你跟着我干嘛？你知道女孩子讲什么？有些人啊，福气找上门都不知道，真的太笨。原来你要跟着我做老婆啊！来来来，上来，也长得好吧？就上来，就这样子就私奔了。所以私奔不是新潮的东西，私奔是佛的2000多年前就有私奔的东西，爱情的魔力不可想象，就走了，就这样子过着那种夫妻的生活。然后生过五个，多少个孩子？很多个，五个还是多少个？很多孩子生了很多。然后呢，他每天他的那印度呢，做妻子女人是要服从丈夫的，你不服从他该赶出去，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的婚礼里面呢，还有一个仪式，那个仪式是什么？你知道吗？那男人要走掉，那女人要跪下来求抱他脚，或者是什么求他，你不要走啊，这样子。那个仪式就是告诉你，你以后你给我好好的做什么，就这样子。所以很奇怪的，女人她就是说，她那个整个民族的文化里面呢，就是男人为主，女人要跟的。所以你的丈夫是你自己要跟上来的，又不是他要娶，你自己跟上来要找。那好啊，他接受了你，但是他是猎人，你改不了他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她是每天就拿猎人的枪啊、矛啊、枪戒啊这样子，但是她不杀生的，但是她的先生要杀生，她只是执行任务，啊，给那个鞋子啊什么全部造好，她只是做一个妻子的任务。那有一次，然后佛陀知道这个猎人的家庭差不多有点功德了吧，差不多一年要成熟了，佛陀就走到森林里面去了，然后呢在打坐了。然后这个猎人看到，哎，这个是谁啊，什么叫光彩啊，这是什么特殊的人啊，天神还是什么，他拿起那个箭就要射向佛陀，一拉开那个弓一射，一停住，射不出，停住，整个人僵硬 frozen， 这样就停在那边 frozen， 然后呢他的吃的还没回来，孩子去找爸爸了吧。第二个一看到，哈，我爸爸竟然就这样停住，那一定是我爸爸的敌人，也拿起枪，也对佛陀射，也僵住，连续碰五个孩子全部吃僵，全部就僵住不能动，就站在那里不能动啊！这是他佛陀的力量。然后他这个女孩子，他就直接找，哎，我的孩子丈夫竟然那里就跑去森林里面找，哎，全部人都对着佛陀射箭，都僵住。啊，这时他就喊了：“你们不可以射我爸爸，不能射我爸爸！”啊，他就喊了。然后他们一听到，哎，我妈妈的爸爸，哎，就放在心上了，就在放，可以放下来，就是不能射出去，放下来 ，soften。然后呢，就去听佛的讲法，然后也就有成就了。哦，这个女孩子是出国圣者。出国圣者会私奔哦，爱情的魔力，他只是不会杀父，不会杀母，不会杀阿罗汉，不会伤佛出血，不会破僧团和合，然后不会掉入邪见，他对佛陀的心是不能想象的，但是爱情的魔力还是很强。啊，不会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是他拿那个武器不是参与杀生的，他只是执行一个妻子的任务。因为他不执行妻子的任务，你丈夫才不知道你是圣者不圣者，在那赶出去了吧，对吧？妻子不做妻子的任务，在印度是很恐怖的啊，这样子。所以是这样，所以是出国圣者，他们还是有那种情感丰富啊，还是会有这些的，会有的。
七世后，他这些就都能断掉舍，然后这些烦恼。
他啊，一定会，他那个心的成长是不退转的。
哦，七世
啊，他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他是好像 automatic 的，什么东西，他就是会向前。他是听了法，他就成了出国圣者。这样，我读了这时候我觉得太精彩了。因为出国圣者私奔，对我来讲，当时我是 eye opener， 你知道吗？做出国，因为我们你想象出国圣者，我们想想，我们都会考虑一下啦。他这个是根本就不像直接就这样子走了，嗯，家也不回了。
走的时候还不是出国圣者，
是
走的时候已经是
出国圣者。
师父，我以前听过一个法师讲过，就是那个断五盖里面最难的是那个疑，最难的是疑这个。
疑是这个了，
对，
原色受制就可以破。
最难的是疑呢，是不是？
疑是要通过体证来断的，
因为见到才行
啊，对。
所以说一个难的，
对对对，要修的。其他的你努力就可能可以克服，但是真正断是要圣道了，圣道这些只是说，因为你看啊，比如说你现在看过太阳，对吧？你这一辈子就算你眼睛瞎了，你还是不会再怀疑有太阳，对不对？但是你来世有保障吗？但是来世你一诞生就是瞎眼的，你可能又对太阳没什么概念了，对吧？但是呢，如果是出果圣者呢，他就不一样了，他就断掉了，他就这个对这些东西，他也许不会知道，如果他没有听过涅槃这个名词，他也许不会知道涅槃这个是，但是他会知道有不生不灭，啊，这样子，他也许这个涅槃这个名词是要教的了，你不教你是不会知道这个名词的嘛，但是那个真相你是知道的，就像你测那个蜜喝蜜糖水 honey， 喝蜜糖水你喝，如果没有人告诉你 this is called honey， you won't know it is called honey， but you know honey， right？ 啊 ，same same same， 你般若是 same， 涅槃是这样。没有人告诉你那个是涅槃，但是你知道涅槃啊，真的是啊，出果圣者他那个成就是不推转，就算未来世也不推转，就是这样子。没有人教他，他也不推转，他就是那个行，就是这样子走出去了。他已经知道出路了，他就是接下来就是发展他的新的发展，就是往那个出路走了，自动会往那个演变去了。
那个出果圣他自己知道自己出果圣者，
知道。
他知道有一个出路，他 他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出果生者须陀洹，这个东西名词要教的，一样一样要教的。但是呢，他知道啊，就是很简单嘛，就像你这间家嘛，要封闭大王，对不对？啊，有一个门口开住，你已经看到了吧，对不对？那么呢，你需要知有人告诉你那个门口就如果有危险就走出去，或者那个叫做门，你有人你懂不懂那个叫做门都好，但是你就知道要出去就走那边出去，明白吗？啊，这生病来的。
就是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妈妈就是因为他农村里面很封闭嘛，他妈妈就知道哪天他们家会来什么人，一直知道的，而且呢他妈妈也经常跟他们讲说以后是要回天上的。
嗯，
就怀疑他是
出国。哎，我就以前我不知道
不一定是出国生者，有一些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天神的朋友，天神的兄弟姐妹啊在找他，啊，他们来找他，然后呢或者是来跟他讲。这种能力如果是来自自己的修行那是好的，如果是来自外在给的力量也只能讲还有那个缘分。
他老师一直学佛的，
对，
以前中国你知道学佛是被禁止的嘛，他农村里面没人管，他自己反正念佛什么之类的，他就跟小孩讲，就是说我以后是要回去的。
嗯，对对对，有些时候是他们回忆起以前在天界，然后呢也可能有些时候有一种异感，觉得自己我会带回到那个世界里进去，但是跟是不是观照出来的结果我们不确定。
嗯，梵蒂现在有那四禅八定还有四果这两个中间的联系，有时候我们经常
四禅八定是在这里，四禅是卡西纳是四禅，这些是有些是四禅，这个有些是三禅，八定就是这个了，八定就是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再加上四禅叫做八定。
但是四果，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正道出果，
但
是
这里，但是这里，那是智慧，这是定的层次，这是智慧的层次，这个是压制烦恼的层次，这个是断根断烦恼的层次，断根的层次，所以不一样。
就是如果我正道，比如有的人到出果的时候，但是就出禅的时候，就说也是出果。
没有没有，出禅不是出果，
就到出果的时候，但是他的禅定功夫可能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可能不到深通啊，不到那个。
不一定，对对对，不一定。
这两个联系不是很那个。
但是至少有进行定。
啊，至少有进行定。
啊，但是有进行定，有进行定，有可能他到这个，他到这个层次，他们不一定有禅定。通常都是有了佛陀的时代的谬谬，就是佛陀时代的那些弟子。因为你看他《大念珠经》里面讲到正定的时候，佛陀只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佛陀没有讲进行定，佛陀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那就是在帕奥禅系里面是要，比如说你修定修到什么地步，就可以允许你去修观了。
只要观得到就修观，
只要观，
观不到，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没有说允许不允许，你观得到就给你咯，我给你指示你观不到，这是只能继续再加强你的力量。现在你要我教你观，我也可以教你观，但是你观得到没有？这是问题，是你观得到没有？这样而已。所以不是我们控制这些的，不让学生修观，那你观得到就给你观，观不到没办法，观不到就教你磨你的心。
为什么总说是最多其次呢？
好像自然界的规律吧。好像我也不了解，但是很像根据我们禅修者的报告，除了那些发愿要继续投身九九的以外。没有听过人家超过七次的，没有听过有谁当他修到这个时候，通常都是那种可以正果的料子，没有听到人家说有超过七次的投身。你所有能够超过七次投身的，很多都是发菩萨愿啊，或者是什么啦之类的。为什么会去世一种情景？我不了解，可能每死一次就会在那个觉悟会更强。总之他就是那个已经不退转的了。
嗯，哎，师父，或者能不能这么理解，这个不超过七次是不是他还有一些业要成熟掉？
也没，
也不是，
没有没有，有些他自己的很多因素了，那不能理解的。
嗯，
是可能我从这里走到上面楼上门口不超过七分钟可以这样讲了，最多七分钟了，你我这样子不超过七分钟。 因为他再慢再慢也不会超过七分钟，站到门口了，这样子讲了，嗯，但是快也是可以在一分钟内就冲出去，也是可能，半分钟内冲出去也可能。
那你怎么知道您是出国？
哦，通常啊，如果他们修到他看到不生不灭法，他就根据我们的教导，就你可以知道你是出国。嗯，而且当时体证这个时候，这个是翻天覆地的体验了，就是那种就是完全很不一样的体验。嗯，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把你突然间丢在阿拉斯加，你怎么知道你在雪地里？哎呀哎呀，你怎么知道现在天亮了，你不是在黑暗中？哎呀哎呀，也许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是白天，那你不会知道，你不会讲出这是白天。但是你知道啊，你就在光明里面一样。你需要有人告诉你这个叫白天，对吧？如果我们从小被教育成啊，天一亮了我们讲天黑了，那以后你就讲哎天黑了，好像天黑了，现在天黑了，那晚上说哎天亮了，天亮了，对吧？那个名词是我们教导出来的概念，但是那个经验是没差的，明白吗？蜜糖，我们喝蜜糖，人家讲这个是尿。假使从小我们被教育这个就是尿，那我们就哎尿很好喝，对吧？啊，那个我们真的这个名词是我们想被教导的，但是经验却是实在的经验。不管你叫它尿还是你叫它蜜糖，喝下去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一样吗？明白吗？所以经验是一种，名词是另一种。
就是他到原摄受制的时候，他认为到了道制。他有的人他
啊，没有啊，在
道
非道之前呢、
啊，道
非
道
之前，对
啊，他会，
这是超越这个原摄受了，
嗯，
在接近这个思维智的那个阶段，或者是生灭，通常是在生灭智的阶段，生灭智的初期会不确定道非道，生灭智的后期就达到了道非道之间情境，
嗯，
他是这样子把它归纳成这个训练。其实思维智还没有达到这个道非道之间清净，生灭智的后期才达到道非道之间清净，明白吗？嗯，但是他把它归纳在这个之前呢、啊，你已经超越了度疑，但是还没有达到道非道之境啊，在那之前的思维智是属于这个的。那么道师啊，真正达到道非道之间清净是生灭智的后段，成熟的生灭智就是达到道非道之间清净，其他的是在道非道之。的疑惑啊，可以这么说的，会有可能会有道非道的疑惑。其实行道之间清净，也特别是到你升起欲解脱智的时候，那么呢，你就很确定，就是要摆脱这个才对了。啊，你因为经历了这些过后呢，你就确定了这些都要放的。啊，那个时候你就达到行道之间清净。但是它是归纳在这一组的训练里面，所有的归纳在里面。其实部位啊过患啊，这个阶段还不叫做清净嘛，还不它也是一种过程嘛，是朝往这个清净的过程，但是达到这个清净的时候，其实是你已经这个就是要放的了，这是没完没了的了啊，那个那种体悟嗯，就是不会有了结的，这是没就是打不赢的战争了、当你知道打不赢的战争你就要放了嘛， a no winning war no winning game啊，自见清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心就是安然的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些也是导向真正的时候，你体证涅槃，就是有涅槃跟直接哎，确定了这个出路，你确定了出路。
关于这个知偏知啊、度偏知，还有这个断偏知，这个
知其实是知道这些生这个。苦圣地跟极圣地其实是世间的真相、你能够知道这世间的真相，究竟它的究竟真相看清楚，以及它们的原因，这叫做知。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一二三四到这个度，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就
达到
知偏知的范围、
范围知偏知的范围内，因为你其实对世间的这些东西元素这些东西你看透了，你都知道它了，度偏知是朝往要把它这个朝往去把它看透和跟它放，断偏知其实是
主要是指后面的了，但是它的过程是朝往把那个烦恼断除，把这个生灭因缘舍下，你舍下提升涅槃，是这样子的。
就是正出果的时候是要到达第七自见清净的地方
啊，对，其实基本上就是有道次了。其实自见清净，其实特别就是指这个道次，道次正悟嘛，正悟。哦，对，现在行，这些都是行道自见清净，种性开始，它就开始转了，种性开始转向，因为它就是其实一刹那的行，它就是要转向从凡夫到圣者的那个种性的过渡，凡夫到圣者的过渡，这个叫做 gotrabu 种性。凡夫是一种种性，圣者是一种种性，种性它是翻过去了，就是像要跳过去了，在那一刹那而已了，就是过去，所以这是种性。
这个时候，就是前面有个就是初禅和复禅，就是这些。那么这个出果，它这个是智慧方面的。那么就是说身体四大是在什么阶段会转化吗？
其实是这样子了，身体的转化不在我们这个，因为呢，身体转化最多是因为心生色法比较强，但没有，因为身体有四种色法，夜生色法、心生色法、时节生色法，就是温度跟食物，所以食物还是靠食物嘛，夜还是靠你的夜嘛，温度还是靠你的温度，所以如果要讲能够帮到转化，只有心生色法。因为你这个心生色法是比较亮的啦，这些光明的是心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心生色法只扮演，其实都没有达到四分之一啊，夜是最强的。但是我们如果是这样子四种来讲，它就是四种的其中一种，可能对身体起一些转化作用，但它不是绝对。
我刚才想问一下，正悟，如果刚才您说的就是出果也是属于一种正悟的阶段是吗？就是正悟是有不同的层次的是吗？
正悟现在呢，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南传佛教讲正悟都是提升圣道圣果
啊啊啊！
所以只有四种，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然后佛陀也是阿罗汉，只是佛陀的道智是有一切知识跟随着来，所以佛陀提升道智的时候是通晓一切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说，如果说是正悟了，其实出果就可以称它为是正悟。
扎实是正悟者，正悟者只是说真正通常彻底的正悟者是阿罗汉的。
师傅有没有可能就是一进入那个圣道是直接一下就到了四果？
他也是要经过须陀洹、斯陀
啊，就是但是很
他一次过，是有佛陀就是一次过的，那很多有在佛陀是很多阿罗汉是一次过的，但是一次过他也是经过那过程的，过程跑不掉了。
啊，
这个过程跑不掉了，道果审查、道果审查这些跑不掉，一起发生了就连续了，在一刹那里面连续过，但是也是要经过这个过程，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法师，我想请问一下，我记得在这个汉传的大智度论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当时集结经藏的时候，迦摄因为阿难没有证阿罗汉嘛，就是不让他一起结集。后来阿难说了他为什么他可以证四果，他不证，他说因为他当时做四者，做佛陀的四者，他说阿罗汉是应该受供养的，证阿罗汉是不好做四者的。然后他就是。后来
他不是不要证了，他那个时候忙得不得了，没有机会证，不是他不要证了。
后来这个大智论上描述就是，后来他就是到就去专门修正去了，修正完过了就很短一段时间他就证得了。那么从这个故事里，他我记得我的印象里他的描述是说，我就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只要想证想取四果他就能取。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他不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偏差。他其实他拼了整晚，他不是想，如果是想要根本就不用拼整晚，他不是，他是很努力的，然后到天要亮了他都还没有证。后来他讲，哎，我不平衡了，我五根五力不平衡，我应该休息一下，所以他要躺下去要休息的时候他就证了，他平衡。
就是说那么也就是说正得出果的人，他并不是说完全就是非常把握，我
反正只要我想证自我就证自我。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嗯，你要那个波罗蜜也要很强啊。但是就是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大师，人家都以为他是阿罗汉，但是他不是，他是凡夫，因为他的心愿是要成为未来的辟支佛，所以当他要过世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就跟大家讲，然后全部人都四面八方来看他，看一个阿罗汉入灭。然后呢，他的这僧团成员就来跟他讲，在大家都要看你入灭。他说没有啊，我不是啊，因为我要心愿有要成辟支佛的心愿，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证悟。
那见弥勒佛，
那弥勒佛，
听到的
是弥勒佛是吧？
弥勒佛
啊，要见弥勒佛，啊，又讲错了，因为有好几个就是一种不同的个案，好，要见弥勒佛，然后他就没有就耽误了吧，所以就没有证悟，啊，但是大家讲，哎呀，很可惜啊，我们每个人都期望着看阿罗汉入灭，他讲是啊。这样子啊，那好啊，等我一下。然后呢，因为他已经不多少年了，六十年多少年，他的心完全清净，没有一丝的杂染，所以就是时时刻刻都充满正念。所以每个人看的样子就是阿罗汉的样子，就是，但是他竟然是凡夫。那他等我一下吧。然后呢，那侍者就走出去，侍者还没走出门口，不是那个帮侍者比丘了，还没走出门口，他就完了，他已经成了。就是他的观照，其实是他，因为他那种正念一直都没有断，他的功力是等着的，是要和不要而已。那个是叫做要和不要，啊，因为他要的，他只要观一下一放，他全部都很熟了嘛，他只要放，他就自己啪就成阿罗汉。
这个就是前面说的舍愿是吗？
啊，他可能他其实那也是一种舍，他们可能没有特别讲我要舍，但是当他决定放掉这个也是舍愿的效果，放我现在要解脱，他就可以做。
师父，可不可以？不是可不可以，就是说会不会，比如说不发愿，我也不发愿成阿罗汉，也不发愿成佛，我只是一直这么修，朝着那个光明的道路去修，这种是没有愿。
其实不用发愿成什么的，只要看清真相，你就会转了。嗯，不用发言什么，你就看佛陀的方法就是如实自见，教导你能够看清真相，然后培养这个培养力量看真相。那这真相牵涉到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游猎、远近的色受想行识。这里头有不同的修法了，但是呢，它的原理还是逃不掉的。原理就是看清放下，看不清就放不下，就这么简单。
师父，我这样理解对吗？就是如果按今天所讲的，那原则上就是如果有发愿成佛的，那他修到这个地离清净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自己曾经发这样的愿，对吧？
对，知道
啊。然后那么呢，他一直往上修的时候，修到行舍智，他就应该是修不上去了，他应该是没有机会进入正果。
不会正式出国，
就不会正式出国，
不会自动的。
但是他自己会知道他自己曾经发愿，所以到了行舍智他修不上去，或者他能修上去，然后他不修，他不再往前修，他继续回来。
他们要修也是可以，其实可以修，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圆满的了。
Okay.
但是就是不会彻底的放完呢。
对，就是他就像您刚才讲那个故事似的，他就是想放，他就可以放，
他要放可以放，对，
他不想放，他就是继续
对
循环。
对
，OK。但是一旦证了出国以后的人，
啊，
他还可以，比如说他
倒回来，
对啊，因为他回来，他不还有最多七世嘛，或者至少有一世，那有没有那样的出国回来之后，他反而在想我要
成佛？
成佛有吗？
没有，
没有。
我做过这个探索。啊，我为什么你不会想？我就是问，为什么你不会想要做大一点成佛？他说：“你都知道这么苦的，这路就出不苦，这里火在烧着，你干嘛还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明白吗？就像人家粪虫在粪池里是觉得粪池很好，它是总是觉得很好。但是如果它有一天跳出来了过后，它是不会想回去做粪虫，你知道吧？
就
是它是很自然的反应，它就连那个念头也不会生气，因为它有了出口。涅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你现在如果是已经在个自由的天空里面，叫你像那个母鸡这样子关在那个笼子里，转转，你是不要的，
你这已经走不回来了，因为你已经对有对比就不会走回来了，没有对比就可能会那个鸡在那边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很过瘾啊，就是啊，对啊。
所以就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宗门他们就在前行的阶段用一二十年就培养这些人的这个愿力，就是说不往前走，就生生世世轮回成菩萨，所以他就要在心里边，他们就说种下坚定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说一遇到状况，他就会想起这个念头，是不是就是在度一清净那个地方会想起他所发的愿，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愿力会强到什么程度，因为呢，如果没有看清真相的话呢，发愿其实只是活在一个美丽的虚幻世界里，在虚幻的世界里，哎，我们要很过瘾，但是等到遇到真相之后，可能就破碎了。所以，其实真正的要考验那个愿力的话呢，其实要修这个，修了过后，修个明明白白过后，你的心还愿意才可以。如果不然的话，你在苦海里面，你可能承受不了面对那个代价。因为菩萨很看到他们的代价，他们要做出的奉献和付出是比一般的阿罗汉还要强好多好多倍，所以好无量倍，所以你如果小小的东西你都不行了，那无量倍的东西你肯定不行，所以基本上就是最好还能够修到还有宿命通天眼通，然后看看个彻底，看看自己还会下地狱，看到自己过去在地狱，看到自己未来还会下地狱啊，然后呢还想走是可以。有，我跟你讲，我的弟子非常定力超凡的那种，超凡的定力，就是说讲就做到的那种，那超凡的定力，看到自己未来一直在人体，但是在长漫长的长远，都有看到自己去下四次地狱。这么好，这么圆满，这么优秀的人，这么功德那么强的人，看到未来还可以再下，还可以再下地狱，那个心很强，要度众生的心很强。我要度，那种才叫做真的有愿力。其他的愿力是你蒙着眼睛，我很安全，然后一直不敢去打仗，然后呢，然后就讲，哎呀，我要强求，我要保护我的人民，我要什么什么，这都是空谈。就是你真的走出去，你真的看到的那个情况，然后呢，你再觉得你要站着那个，它力量是不一样。所以我倒觉得，所以基本上的任何人跟我发什么愿望，如果这些过程他都还没有经历过，然后看也没看过，过去自己受过的苦也没看过，未来可能受的苦也不知道，然后带着一个美丽的梦想，然后呢发那种愿，我觉得有些时候不真实不扎实，只是喜欢享受那种感觉良好。肯定感觉良好啊，是不是？我觉得真正面对真相过后再发愿，那个愿是真正扎扎实实的愿，没有勇气面对真相，天天这样子不扎实。而且那种愿，不管发了多少，可能一记就破了。不管发了多少次，因为你不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发愿，不真实的。
那是不是有一本菩萨，那他就是自己，他是受记的菩萨。
受记一定是他一定要具备条件才会得到受记的。你以为佛陀，只要佛陀受记了，你像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去闹阿弥陀佛，你给我受记，我辟支佛，我不要，我要佛啊！那个阿弥陀佛闹不过他，好了，算了，我也给你，你也是佛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受记不是讨价还价的事，你知道吗？受记不是说我对你好，我就给你受记大一点，那不是这种事。受记是你具备那个条件，他只是恐吓你。明白吗？你具备了那个条件，他恐吓你，将来他恐吓了就砸下来。
法师，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里，就是这位受者，他可以看到，如果说他过去涅槃，他继续走下去，也在未来世也会堕地狱。但是这个时候他就
不是圣者，圣者不会堕地狱。不是圣者啊，不是圣者，圣者怎样看下去，未来都不可能看到下地狱的，不会看到下苦界的。
禅修者。就看到自己未来，就是现在一条路是去取涅槃，另一条路是为了度众生不取涅槃，但是看到自己会堕地狱，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对吧？两条路
可以选择，可以选，只要还没有证到圣道还可以选，证了圣道他也不会要选的嘛。 是不是？他都不会去想，那个念头里面就是不会，因为一个这个东西我做过探索的，就是他们的答案就是这个，这边清楚，那干嘛我还要再这样子？但就是这个很清楚，有了那个就不会还要在红尘里面啊，什么打滚啊之类的。我接下来再过几天，我教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们安排我跟他是一个教授，大学同学安排他一起讲法。我也不懂他们要我讲什么，我就傻就答应了下来。那题目就是菩提心红尘行。我的天哪，怎么会给我一个这样的题目啊？红尘行，他们喜欢红尘嘛。所以好了好了，就跟他们去讲红尘就好了。哎，我就做好心理准备怎么讲红尘。在众生他们就在我想修吧，修得看看清清楚楚吧。讲红尘听起来好像很过瘾，因为红尘什么红尘滚滚，感觉上是很过瘾很精彩。红尘讲轮回，讲这个轮回比较好。你真的知道这个轮回的真相，然后你要走才在这讲。红尘听起来就是美嘛，就是
红尘好像还 assume 在世间的感觉，没想到地狱。
啊，对，他没想到是地狱，你知道吧？只想到红尘。啊，红尘嘛，是不是？
对，红尘是世间，
不是那个什么林青霞跟秦汉嘛，是吧？那是什么？未来世界里还有什么？人家在讲这什么我们的传说什么之类的，
成龙的那个，
对吧？就是哎呦，这种好，那我们就总结一下。所以呢，基本上呢，其实他当然有些人要讲八万四千法门了。但是让我告诉你，八万四千法门呢，那个最近我那个夏德古玛拉讲得非常清楚，八万四千法门是指不能六万多七万多是属于是阿毗达摩里面的东西，每一个法它不是法门，八万四千法不是八万四千法门。然后呢，戒律里有多少法，经里有多少法，阿毗达摩的，所以全部数位全部加到完啊，是八万四千，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这八万四千已经大家是乱讲了一轮，其实他，你可以说这是唯一的道路，那是唯一的道路，就是要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嘛，他的道路就是一定要看清真相，他就是这样子，也一定要体证涅槃，他就是这样子。那么至于怎样，他的科学是不能逃避的 ，the science of it 是不避不了的，一定是这样。那么至于怎么入门呢？有些人这个入门，这个入门，这个入门，这个入门，这个入门，那是有啦。那有些人他做这个着重名色分别字里面有很多嘛，可以修名色，可以修五蕴，可以修十二界十八处之类的方法，但是其中一个也就够了，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他就是看到你没看到，你就你不知道要放什么，要怎样放你不知道，你讲你放，其实谁知道你讲你放得了，是不是？你讲你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没看到，你说你懂五蕴皆空，这是很奇怪的事。你至少要先懂什么叫做五蕴，才能够谈五蕴皆空。所以没有看到五蕴，没有亲自体证五蕴，就讲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是想象的。所以那天我们都不是听到他们在讲嘛，讲空讲什么讲什么。以后你修了这个后，你再去听那个讲座，你心里哦，原来是这样。到底这个人讲主讲者懂不懂，你一听就听出来。你以后修了这个过程过后，任何人在讲空讲什么东西，你不要管他讲到多高，好像很玄很玄很玄，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修过了过后，你一听就知道他到底这个人讲他懂不懂他讲的东西，很重要。所以实修的力量就在这里。
这个有一个问题，应该他讲了40个业处，每个人都可以可能每个人会选都可以进入那个禅定，但是每个人出现以前讲我可能会适合不同的方法，但是有没有可能你碰到禅师的时候他会知道你哪更适合哪个，还是说一般说要
准确的知道只有佛陀，因为连舍利佛尊者智慧第一的大弟子有大神通的大弟子，有些都没办法很准确的给你禅修业处。 所以就是有一个弟子，他舍利弗尊者看，哎呀，年轻出家的人还是给他修不净观吧，免得年轻人就是很多贪欲嘛，给他修不净观，三个月都修不了。然后呢，后来他讲他要还俗了，他讲要还俗之前总要见佛陀吧，啊，这还是见佛陀。佛陀一讲，哦，这个是佛的领域，不是你的领域，今天就成阿罗汉。佛陀讲，他今天就给他成阿罗汉，他三个月修不了，今天一天佛陀给他成阿罗汉，怎么变一个金莲花？哎，看着他就好了，去找一个地方静静看着他，看就可以了，看金莲花。他修行这样简单，看金莲花，看佛陀用神通让他幻灭，幻灭，他就成阿罗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过去五百世，可能五百零一世啊，五百减一世不知道了，就是大概了，就是春生之世，他就是金匠。金匠是对这个金是特别的、特别的感兴趣，已经投入了。所以他已经，你要做金匠，他要很专注的。所以他一看到这个金，他的力量，他所有的这个过去的那种看金的那个本领、那个定力就全部出来了。然后看到他很投入的时候，佛陀让他幻灭。让那个因为神通变出来的东西嘛，来给他幻灭，幻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无常苦我，这个过去的观禅修行也全部出来了吧？啊，就成阿罗汉。啊，这是佛陀。佛陀有很多的很多，比如说那个很爱美的女子，有至少两个到三个个案在经里面有记载，很爱美的，一个是王后，一个是什么那个男大的妻未婚妻之类的，爱美。来到佛陀面前，爱美的女人是什么样的？是喜欢看，如果看到有更美的女人的时候，她一定会停住的吧，对吧？你其实她有时候女人看女人还比男人看女人还强，因为她看到她美了吧。当然佛陀很简单，就变一个16岁的少女，拿着那个伞伞佛陀，全部人都看不到，只有她看得到，因为要给她嘛，要度她，不是度别人嘛。所以佛陀继续讲法，但是呢，那个人不专心听法，他只能说：“哇，这个女这么美。”因为他以为他自己很美，他竟然看到原来有这么美的自己，完全就是很丑，像丑八怪一样嘛。看到那个这么美的自己，就像丑八怪，然后就目不转睛，定力就来了嘛，定力就来了。然后呢， 16 岁到20岁、25岁，然后变成怀孕的女人，然后呢，妈妈，结果就变成老太婆，然后就变成瘫在地上，然后变成一滩白骨，全部用神通变的。很震撼啊，震撼。然后呢，过去的修行，过去的观禅，就是其实是翻你过去的财产啊，明白吧？啊，如果是说有一个有大神通，知道你家后面埋着一桶金，那很简单嘛，就这样啊，就带你啊，带你怎么去，来，我们来除草吧，除，哎，这里除深一点吧，除深一点，就哎，除出一桶金，啊，差不多三定来的啦，明白吗？啊，就翻出你过去的修行财富，翻起来，然后那就真的。
想请问一个，就是修白骨观的时候，当时就是如果观这个脚上白骨，这时候是观想嘛。但是那时候我对照就是骨骼图，网上又找不到很清晰的，就是那些小块的骨头根本观不起来，只是那么大概念的观它白光就可以了。因为很细节，我没有那个模型。
通常要去找一个模型，然后买一个来看的，或者是找一个真实的啦，去找一个真的骨头。
我们家有
那些细节还是要的，就观想。
其实越清楚，主要是你的定力越强。
但是能不能，它不是，比如说，它本如果真实的是五块，但是我不知道，我的 knowledge 不知道它是五块，但是我就观想是很清晰，但我观的清晰的是三块，这样可以吗？就是说，因为我有这个困惑。
修行，什么叫做可以？什么叫不可以？
就是这个观想，
跟所有的功课都是一样的。
什么叫做可以？什么叫做不可以？其实是够不够，对吧？定力够，当然是越强越好。你要讲不可以，谁也不能跟你讲不可以，因为每一分的，像我们从现在这里走到我们去餐馆，那你讲我走到七步可以吗？或者我走，然后如果是要一万步，我走了九千步可以吗？它也不是可以不可以的事情，就是你吃得饱吃不饱的事情。如果你定力不到位，很多人问我们可以不可以，可以少一点吗？可以少一点吗？其实就是修行，就是尽可能越强越有希望，越弱就越那个力量，这些力量就薄弱。 那越强越好啊，越强才有力产生那个欲解脱啊，那才放得彻底啊。所以这里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讨价还价的话，就是越多越好，越清晰越好，定力是越强越好，是这样子啊。里面讲够不够啊，够不够就是看你看得清楚不清楚，就是这样子吧，越清楚越好，就是这样子啊。
师父像刚刚他说那样子，不，你在关的时候慢慢关的时候不是就会出来了吗？
不一定了，是有些时候越关越清楚了，越关越清楚，越出来越出来，
就自己会自动出来，是不是会可能有这种情况吧？是不是？
如果有出来你会知道了，如果不出来你就不知道了。知道了，是这样子，越清楚越好了，就是这样子。一种是看看真人的，看那个骨头，然后一直起影像。
就是刚才师父说的，这个是走向涅槃的唯一的道路。
嗯嗯。
但是那边有一个 Vipassana， 就那些人不一定要 Vipassana 才能够见到那个人。
其实 Vipassana 的定义就是看真相嘛，
看真相才能。
所以，那你可以说不要 Vipassana， 我要证悟涅槃，可以吗？那他证悟涅槃就是要看清真相，然后把这些放掉，然后提着涅槃，所以那个就是 Vipassana。那只要你做这道功课，它就是 Vipassana， 那就没有所谓的我能不能不要 Vipassana。如实之见就是 Vipassana。那你不如实之见，你就要见涅槃，就是要看吗？就是看清这些才能够放下，才能体证吗？这个过程就是 Vipassana 了吧？那能不能不要这个过程？我又看到，这就很奇怪。就像我张眼睛看太阳，看到星星、这夜星辰，那我张眼睛我就看到，那能不能不张眼睛看到？这是很奇怪了吧？它就是张眼睛是一个过程，看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这个有系统的看的过程，就叫做 Vipassana， 就这么简单，好、哦。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垄断，只有其他人不能。其实只要具备这种看到真相的功夫，那就叫做 Vipassana 了，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发愿回向，大家跟着师父念哦。一南无本愿，
一南无本愿，
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
瓦杭河都，
瓦杭河都，
愿这些功德，
愿这些功德，
帮助我，
帮助我，
断一切烦恼，
断一切烦恼，
断一切苦因，
断一切苦因，
一南无本愿，
一南无本愿，
尼巴那瑟，
尼巴那瑟，
巴迦耶河都，
巴迦耶河都，
愿这些功德，
愿这些功德。
成为我，
成为我
证悟涅槃，
证悟涅槃
的助缘，
的助缘。
妈妈不念八纲，
妈妈不念八纲。
萨巴萨达囊，
萨巴萨达囊。
巴杰米，
巴杰米。
德萨贝，
德萨贝。
涅萨曼，
涅萨曼。
不念八纲，
不念八纲。
拉班都，
拉班都。
萨
度，萨度，萨度。